欢迎来到 TechNet 网络广播。 TechNet 我是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 实现台湾，实现 TechNet。
我是台湾软的技术经理啊，主要负责的产品大概就是 SQL Server， 因为光 SQL Server 就大包罗万象，就是包罗非常非常多的东西。那事实上，我在这个今年1月1号以前，我就是微软的 consultant。那之前做了3年左右的这个专案，发觉这个做专案，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在做专案的一些经验，我相信做专案都非常的辛苦。那为了怕累，所以现在就当这个技术经理，只要用讲就可以了。那不过之前呢，我有些做这个 BI 啦，资料仓储啦，data mining 啊相关的一些经验。那会中呢，可能也穿插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之前做的一些重要的经验。那因为我时间不多，只有30分钟，那所以呢，很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今天讲的部分呢，大概就是以这个架构为主。好，一开始会大概提一些，就是微软 BI 的这个架构大概是如何。那以及呢，就是说针对这个平台里面呢，好，针对平台，针对我们平台跟产品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好，如果你今天要做资料仓储对应的产品会有哪一些？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一个 BI 的平台，那你对应的产品大概有哪一些？好，主要做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好，那各位看到这个图其实不是很漂亮。好，原因这是我之前在做 consultant 的时候啊，去跟客户 present 做我自己画的一个图。好，那事实上呢，各位可以看到很多微软很多那个 seminar 那个做的图都非常的炫啊，非常的漂亮。那其实都国外做好，那这个真的是手工打造，这是我自己做的。好，我想就是说这边有个黑色的实线，这可能有点看得太清楚，可能看大家手上的那个黑色的这边有个实线的这个实线呢，其实实线的左边在各位实线的左边的这边就是各位你平常日常要用的一些这个系统，比如说你的 ERP 的系统啊 ，OLTP 的一些系统啊，或者是说各位像一些这个 CRM 的一些系统，好，这些系统其实平常都是用来做什么样子呢？都是平常用来做就是 OLTP， 就是日常交易的系统。好，各位如果是比较资深的一些 DBA 可能会了解到说，其实啊有时候很难两全啊，就是说我如何在写资料又要快，好，我查询速度又要快。好，其实很难做个平衡。当然，除非你买一个很好的机器啊，很好的机器。当然，我如果在一个平常的这个硬体的投资情况底下，我如何兼顾到就是说写入的速度跟那个 query 的速度？所以呢，于是呢，就是说在早期的过程之中在哪怕我们建置了 ERP 的这样一个系统，或者是 CRM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时候，事实上，在这个我们多半以写入的速度为考量。我们尽量是把 user 这个输入的这个速度尽量就是说定到最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其实 index 要切的这个情况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好，可是呢，随着这个资料量越来越大，哇，平常啊要跑一些很日常跑的比较久的报表，像我之前在这个远传电信做一些电信业，做一些这个像金融业做一些这个专案的时候，会发觉到说它的资料量非常的大。好，像这个电信业。如果我接触到电信的客户来说的话，其实他一天的资料量差不多有4-5千万级资料。你想想看，在4-5千万的资料里面，如果我今天 query 的资料是半年，我要知道半年里面我打了多少，打了多少分钟啊，打了这个等等资料多少钱啊，类似像这样的计算，这个资料量非常的庞大。在这种庞大的计算的情况底下，其实我们 index 要建的情况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个情况非常的重要。那可是呢，如果说你在 OLTP 的系统里面，你很难去建一个很完善的 index， 因为你建了 index 之后，写入速度就会变慢，因为我还要去维护那个 index。所以呢 ，BI 的这个，在这个微软这个 BI 这个平台里面呢，其实微软就设计出一个类似像这样一个架构，就是说在实线的左边，你日常要工作要设计的这样一个系统还是不变。那我们透过呢 ETL 的工具。好，就是透过这个资料转换的一个工具呢，在微软里面叫做 SSIS。好，这样的一个工具呢，帮你把从日常交易的一些系统的一些资料转换到我们的资料仓储里面来。当然，这转换过来之后，你可以转换到 Oracle， 转换到 SQL Server， 转换到 DB2 Anywhere， 只要 support 所谓的这个 OLTP 的平台，你都可以去做转换。好，那我在这里这个资料库里面，我就可以设计比较。 我有 design 比较好的设计的这种所谓的这个index， 我就可以设计这样的 index， 好，来做这个比较快速、比较大量的资料做一个查询。所以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设计一个这样的 BI 的一个平台，好，大概是设计这样一个平台。那可是呢，将那个平台设计好之后呢，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天呢，我可能大部分呢，一般来说，大概查近六个月的资料可能会比较残，比较。这个查询的频率一定会比之前历史的资料查询的来的这个更频繁。这种情况应该会大部分大概每个产业大概都会是这个样子。至少我碰过的金融业跟电信业来说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好，近六个月的资料查询的这个幅度、这个频率呢，是远比之前历史的资料来的频繁的。好，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哎，今天我对虽然对一个 table， 哪怕我今天做了很多的 index。很好 ，index。我今天做它做 query 或做 join 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今天要做一个查询，它就算一次。第二个人再做一个查询，同样区间的资料，他还是在做算，还是在计算一次。第三个人还是在计算一次。其实呢，会造成某种程度的资源上的浪费。虽然说 SQL Server 它本身有一个 buffer 的一个机制，好，可以让你少算一点东西。那基本上呢，对于资料库本身来说，它计算的方式其实还是会重复计算到很多次。好，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设计了一个叫做分析型的资料库。好，在微软里面呢，叫做 SSAS， 可是待会儿古柏信老师就会介绍什么叫做 SSAS。好，那简单来讲就是 Cube 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名词就是 Cube。Cube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多维度分析体，它就帮你把一些可能的结果呢，先帮你算好。那前端的方式呢，你只要用画面贴出来的方式就可以做得到。啊，其实呢，一开始啊，我在这个画面在开这个机器的时候，可能大家有人比较早来就看到，我今天如果想要做一个三年度各个不同产品一个分析的时候，啊，这时候怎么样？好，这时候呢，后面你不要小看这个资料，后面有百来万笔，我自己产生的百来万笔的资料。好，那如果说我今天要销售日期跟产品的日期这个维度对调，好，其实它的反应速度就是这样子。其实它不用，为什么原因？它因为其实它不需要做计算。我现在想要把客户来做一个分析，客户可能放到这个地方来，日期放在这个地方。我想要做客户的不同日期来做一个枢纽分析的一个比较。好，他通过的方式就通过拖拉的方式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效果。那各位想着说，为什么后面百来万笔这样的一个资料，它反应的速度会这样的快？原因说，我今天这个 demo 的环境还是在我的 virtual PC 里面，为什么这么快？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后端不需要经过计算，它是帮你算好的结果。前端的东西呢，它只是帮你做呈现的动作而已。那无形之中，它其实那个反应的速度会变得比较快，大概是这样。所以呢，当我建置好这个 Cube 之后呢，接下来前端的工具呢，我就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来做选择，包含像 Excel。好，刚刚看到的 Excel， 那刚刚看到的 Excel 是 Demo 是2007啦，哈。好，那其实2003以上其实就可以做这样一个资源，就可以做专门输入分析这样一个拖拉的工作。那因为小弟是 Microsoft， 所以被公司规定出来是一定要 Demo 2007，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Excel 2007， Office 2007分析。好，那前端除了 Excel 之外呢，好，还有包含像明天可能会跟各位介绍，今天我会再做一个 introduction 哈，跟大家介绍 Thomas Point。如果你可能想要做一些 KPI 的显示啦，做一些这种绩效地图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或更进阶的一些分析查询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就会考虑用 Thomas Point。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来讲到说，刚刚讲到的就是我整简单的整个架构。如果说贵公司就是说想要建置类似像资料仓储的平台，或者说这个 BI 的平台的时候，大概的架构就是像那样，我们必须要建置一个资料仓储一个资料库。那我们通过 ETL 的工具呢，我们帮你汇整一些资料到这个资料仓储里面来。那前端呢，我们可以选择就是说使用这个 Excel 或 Thomas Point 来接我们的这个 Cube。来接我们的 Q，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重点来了，我如何要汇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资料呢？在我们 SQL Server 里面呢，其实我们有一个工具叫做 SSIS 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好，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待会这个郭柏信老师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好，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的功能就是帮你汇整不同种类的资料，你只要 support OLAPD、ODBC 以及这个单类的 provider， 好，或者说像文字的。好像这种东西其实它都可以被它来做接纳来去做使用。好，那它把资料 经过这个 SSIS 的转换呢，汇整到这个 SQL Server 之后呢，那么前端呢，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 Reporting Service， 那个 Reporting Service 我想不用多说了，就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就是一般的很传统的一个报表的工具，啊，一个报表工具，有像 Presort 那样的东西，好，那前端用 Web 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直接存取资料库的方式来做一个呈现。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做多维度，像刚刚那样的多维度这个枢纽分析的一个查询，或甚至做 data mining 的工具，这都包含在我们的 SQL Server Analysis Service 里面。刚刚讲的这些功能呢，其实各位只要有一包叫做 SQL Server， 这些功能呢其实都涵盖在这里面。好，这是我们跟这个竞争对手所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好，那前端的工具呢，你就可以选择使用像刚刚看到的 Excel。好，刚刚看了 Excel， 可以做到这个枢纽分析的这样一个功用。好，还有呢，如果你想要做到什么呢？想要做到这个比如说像是仪表板这个功能啊，有灯号，绿灯、红灯、黄灯这种灯号，或者是指针，好，类似像这种仪表板的这个功能，或者是像是策略地图，好，或者是像这个一般的分析图表，比如说有什么什么长条图啊，什么折线图啊，好。啊，折线图跟什么数值的一些比较，好，这些等等这些图表啊，其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这个 PowerPoint， 这是另外一个产品。好，这个明天的部分，钱小明老师就会跟各位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这是整个就是说在微软的BI 的平台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台里面架构里面，对应到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到底有哪些？其实很简单，核心的部分就是使用 SQL Server。好。前端的部分你可以考虑使用 Excel 或者是 PostPoint， 如果你有这个积分卡或者是这个仪表板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到 PostPoint。 所以其实基本上来讲架构来说是非常的简单，你对产品对应来说也非常的简单啊，这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好，那接下来呢，我就一个一个产品的，因为我的时间不多，只有30分钟，好，就是说呢，我就是一个一个产品的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很快速的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因为 SSIS 呢，之前我在远传电信有做过类似的一个专案，好，就是把他们的资料外移到这个 SQL Server 2.0 上面去，那使用的工具就是SQL Server Integration Service， 就是 SSIS。好，那给大家做一个 highlight， 这个中间敢打出来，就是告诉了这个我们实际上是测试这样，各位手上也有印到，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测试的这个数据大概差不多一 G 的资料量差不多跑十分钟，一 G 的资料量大概是多少笔资料？差不多1000多万笔左右的资料量。好，假如1 K 平均以1 K 来计算的话，就一笔资料以1 K 来做计算的话，差不多1000万笔左右的资料量，那差不多要跑十分钟，从 Teradata 转到这个 SQL Server 2.0 这样的一个平台。各位可能觉得说，哎，我机器是不是用得特别好啊？其实并不是。那我们是使用这个 HP 的 DL385 的机器啊 ，DL385 的机器，它是一台这个最多只能插2颗 CPU， 但是 RAM 我们帮它插到比较慢，我们插到16 G。好，其实 RAM 的这个效果跟转换的速度其实影响非常大，原因是在于说，其实呢，以前 SQL 2005，以前 SQL 2000的时候。在做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 stop and forward 的方式，就是说我们把资料转过来之后，实际上是先暂存在 SQL Server 2000里面，再往前传。那这种东西其实会有 disk IO 的动作，难免其实效能上不是那么的好。的确是在 SQL 2000的时候，这个效能上的确不是那么的好。那在2005里面呢，其实我们是全 pipeline 的方式来做一些转换。什么叫做 pipeline 的方式来做转换？就是说它的过程有点像水管流的方式。它不会先进一个湖里面再去做下一个动作，所以基本上呢，我今天如果说做一些计算加总这些动作呢，它完全都可以在机里面做完，好，然后帮你写到这个对方的资料库里面去，好，所以它是可以通过用 pipeline 的方式，于是呢，这个速度其实我们有简单的做过测试，大概是比这个 SQL 2000的这个 DTS 的速度大概快6倍左右的速度，好，这跟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它还有提供一些像是譬如说除错的功能。其实以前呢，在这个 DTS 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其实除错不是那么容易，我们都必须要插旗啊。如果有写过程式的人可能了解到什么叫插旗，我们就要写到什么地方啊，修一个 alert 啊，告诉我传这个东西是多少，类似像这样的方式，我才帮他除错。这对一个程式开发的人来说，其实非常非常困扰，更不要提这个 DB 更是困扰。好，所以呢，在 SQL 2005里面改善了这样的功能。它其实在这个画面上面就可以做到单步除错的这个功能，好，这个部分是跟大家做个分享，是这样子。好， 另外呢，我简单跟大家提一下，就是说 bug 的部分。其实呢，有很多的公司呢，像其实我接触过其他的公司啊，都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就是在于说，有很多公司他今天在这个设计报表的时候，早期呢还是用文字档的方式来做一些设计。我想很早比较历史悠久一点的公司，可能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资料，好，就是说那种文字形态的那种报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点 T 叉 T 档的那种报表。目前其实都还是有这种情况，可是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好，而是在于说，如果你要做一些修改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做 coding， 我必须要去请程式人员去做一些开发，去做修改，才帮他去改善的动作。好，那么呢，随着时代的演进嘛，那之前呢有所谓的这个 Crystal Core 出来，好，出来之后，实际上有些 UI 图形化的一些工具呢，慢慢的做一些呈现。好，那事实上到 SQL Server 里面，2000其实就提供了 Reporting Service 这样一个工具，在2005里面，当然 Default 就 Native 就 Built-in 这个Reporting Service 这样一个工具在里面。那这个工具主要的差别，我并不是要介绍说到底这个功能好，这个工具好在什么地方，而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到底今天 reporting service 的这样一个报传统的这种报表的工具，跟我们所刚刚提的这个分析这样一个功能，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好，差在什么地方？一般传统的报表呢，我们所要做的功能大概是什么地方呢？主要就是说，它是一个 highly formatted， 它是一个高度格式化的一个工具。好，这个功能呢，其实现在呢有很多的这个企业啊，大部分都是拿来 provide 成，就是说那种明细的表、明细报表、明细的报表来做一些使用，或者是一些高阶主管。哎，各位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高阶主管会用到报表？原因是因为高阶主管其实他不喜欢用电脑，他喜欢你用 A4 的纸把它印出来之后放在桌上看 A4 的纸。我目前碰到很多的这个一些比较 CIO 等级、CEO 等级，其实他还是习惯去看。就是 A4 纸上面的密密麻麻的报表，这个跟大家简单的一个分享。这种情况你会发觉到说，跟国外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国外的这个主管会比较喜欢看一些圆饼图啊这种图，但可是台湾的主管偏偏很喜欢看这种印在纸上的一些报表。这个可能跟国这个风土民情有点不一样，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那这种报表呢，其实它有不可取代性，有不可取代性啊，有不可取代性，因为它有高度的 format， 而且它印出来这个格式的是比较能够被大家所能接受，我可以用通过程式的方式去印出我想要印的报表，或者是我要做套表的情况的话要怎么做。好，这个分析是没办法取代，是要用报表工具才能够取代这件事情。或者是有些情况我可能要输出成这个 PDF 档，我必须要做这个让这个 user 来做一些修改，这种情况呢我可能也需要用到报表的这个工具。好，那我要提到就是说，如果说呢什么是分析的工具？好，我跟大家提一下，我简单做个 demo。刚刚这个密密麻麻字大家就回去自己看一看。我简单做个 demo， 什么叫做分析的工具？好，一般来说呢，这个是三年度各个不同产品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数字。我想这个图大家都很简单，对吧？大家都可以写得出来，程式的话就写做得出来。可是有些情况是说，对于一些中高阶的主管，他想要进一步的分析，分析什么东西呢？我想要知道说，为什么2004年这样一个产品的销售的数字是这个样子？我想要知道说，到底这样的一个产品呢，是跟谁进货的 ？OK， 进货的比例各是多少？那它的数字各是怎么样子？那我在这个进货的厂商里面呢，其中我是谁卖的？OK， 针对这个部门里面，它从高帮你排到低，它的销售数字是这样子。好，那针对这个部门里面呢，是销售在比如说哪个地区，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刚刚回答一个的问题呢，其实如果说各位可以想到，就是说，假如你没有对应的这个报表的话，你必须要请 IT 的人员再开发一张这样的报表。可是呢，通过这样一个工具，通过微软的平台。你其实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你只要把这些维度给决定好，好，也就是说我们把 cube 给建制好，好，待会我们就下午会提到这个如何建制这个 cube。你前端呢，你只要用这个 propose point 这样一个工具呢，你就可以做到这样类似这样一个分析的功能，而这个才是真正比较偏分析的这样一个功能。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这是主要分析的功能是在这个地方。好，当然除了刚刚看到的就是说，Drill down 的这样一个动作之外，当然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譬如说像是这种折线图啊，跟这种 分析这个 GRE 的这种比较呢，其实也可以做得到，这个是一般很 BI 的工具当然会做到的事情。啊，当然它还有一些功能啊，比如说可以汇出 Excel 啊这些东西。好，那我要提到就是说，刚刚做的那些东西，其实我刚刚都讲了说是 Cube 这些东西。那到底 Cube 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有提到的是说，它是帮你把你有可能的这些状况给算好。那至于这个可能的这个状况是什么呢？这些可能状况我们称为是什么？维度。好，譬如举个例子，三年度各种不同客户的销售额的比较，三个年度是时间嘛，时间就是一种维度。好，那各种不同的客户呢就是一种维度。好，那刚刚讲到销售额呢，销售额是什么？是一个数值嘛，所以我们称为是一个 measure， 好，一个量值。好，如果今天我要看到的是三个年度不同客户在不同地区的一个比较，哦，多了一个地区，那地区是什么？维度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它就是三，它就包含了三个维度，我有客户，我有这个地区，以及我有时间，跟什么的比较，跟一个 major， 那个 major 叫做销售额，来做一个比较。好，那这些东西呢，都是设计在什么地方？都是设计在 SSAS， 就是 Cube 里面，我们设计是 Cube 里面。这下午会有实际的 demo 来给大家看说，到底我们如何来建置一个多维度的一个 Cube。好，那当然呢，这个 Cube 我要讲到一些功能，就在于说，其实呢，我们之前在一个银行，国内还蛮大家的一个银行，做一个测试，因为那个银行不愿意公布它的名字。好，那做一个测试，我们跟我们竞争对手来做一个这个 process 速度的一个比较，我们发觉到说，其实我们的速度啊，是竞争对手的19倍的速度，也就是说呢，它是帮你把所有可能状况先算好嘛，这个算好的动作我们称为什么？称为 process。称为处理，这样的一个动作处理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说实在就是有取决于说，你不可能花比如说花三天五天去处理，虽然说你钱都可以拉得很快，但是你不可能花三天五天去帮你处理好，然后呢，然后前端、哦、为了让它可以就快速的去做拖拉的动作，做一个分析的这样的动作。所以事实上呢，对一个 cube 的设计来说，我们尽可能在 process 这个 cube 的这个计算的所有可能这个状况里面呢，我们尽可能呢设计在十分钟里面它可以 pass 的。当然这种情况呢，有各个领域可能有点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像电信业常常 process 一整天八个小时，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它资料量实在是真的太大，常常就是几十亿的资料来去做 pass。 我可能要算对于某一种这个资费来做一些设定，做一些这个计算的时候，这个 pass 的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好，我想各个产业像金融业一样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资料量。好，那这个时间可能大概抓一个大概的样子，但是以一般的产业来说，我相信十分钟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些数字。好，如果说你今天设计了一个 cube， 好 plus 的速度超过了十分钟，那我会建议说，哎，这 cube 应该还有 cube 的空间。好，因为空间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这是我之前在可商人做一个经验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那以前在2015里面呢，2005年它有多一个类似像一个新的功能，就是那个 partitioning 的功能。那这个 partitioning 的功能呢，它其实在2000的时候其实也有，但是2005多了一个，就是它可以 parallelize， 就是说可以做这个平行运算。举个例子来说哈，在远传我们有建立一个这个刚刚提到一个 server， 这个 server 呢是HP G5 G5 的一个机器，它是两颗 CPU dual core， 所以看到会四个 process 去跑。好，于是呢，我的 Python 呢，我的 partition 呢，我设计了这个四个 partition， 所以基本上呢，四个 partition 一起跑的时候，它会用真正完整到用到了四个这个 CPU process 的资源。好，这跟大家来做分享。如果说你在设计这个 partition 的时候，好，就 cube partition 的时候，好，也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考量，大概是这样。那另外呢，就是说讲到这个 SSAS 这个 cube， 因为其实有一个大家很想，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一个。这个 topic 就是 data mining。 好，这个 data mining 其实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简单做个总简单做一个讨论，就是说在微软 SQL Server 2005里面呢，其实提供了什么样的功能。第一个，你传统的一个日常明细的一些报表我们可以提供出来。另外呢， Ahab query 我们也可以提供，比如说我们可以输入条件来做一些查询的这种报表，我们可以提供，好，提供在 SQL Server 2005上面。或者是多维度的查询呢， 其实部分我们也刚刚有提到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在 SQL 2015里面呢，我们也提供一个 data mining 的功能。所以呢，其实 SQL Server 2015里面呢，可以帮你从最简单的这种一般传统性的报表，一直到各位预测的这种所谓 data mining 的这种报表，我们都能提供出来。好，这个功能就提供。那目前来讲 ，SQL Server 2015里面提供了大概九种 model。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一一的介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其实大家最常使用的其实还是 decision tree， 好，决策树还是决策树。那决策树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决策树为什么特别的这个大家被常常来使用？我简单的跟大家做个介绍。各位可以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这个叶子，树枝，好，把它想成这个树枝。好，各位很像看到像就是树一样的方式，做一个有分支的方式来做一个展现。好，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黄色的可能是代表说他会买脚踏车，红色的代表是他不会买脚踏车。在全部的情况底下，大概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的情况。好，会买跟不会买的占一半。可是呢，如果说我按条件来做一些分割的时候呢，年龄在38岁到52岁之间呢，哎，好像还是一半。但是小于31的时候呢，会稍微多一点，会买的会稍微多一点。好，当然至于多少的时候，因为这是图片，如果各位实际的情况的时候 ，click 下去的时候，会看到说实际的情况是百分比是多少。那这个资料是情况是怎么样，会有 detail 的情况。好，那针对呢，在38岁到52岁之间呢，收入小于15000块钱的这个收入呢，以及跟这个家对不起。家里的这个小孩子的数量呢是小于3的跟大于3的，这个销售的情况就不一样。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要销售一个小踏车，我们就不能舍弃掉这样一个族群。什么族群呢？年龄介于38岁到52岁之间，并且呢家里的小孩是大于3个人。好，这种情况呢，他是那种买小踏车是比较这个比较 hard 的一个族群。好，所以呢从这个分析的图里面呢，第一个可以告诉我什么事情。用这个图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看出，好，我的资料的分布，我的族群大概是怎么样子。用这个图形，其实讲过，其实各位如果看这个图，就能很快的去看出来这个逻辑大概是怎么样子。好，那它 plus 的速度呢，也相对的是最快，因为这个 mining 这样的一个这个 algorithm， 我们称为是这个演算法，这演算法其实已经演进了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其实基本上它的这个现在计算的方式都非常的快啊，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除了这个决策树之外，同样的图我们还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叫做回归树。什么是回归树呢？回归树就是说它帮你把这种大量的资料推敲出一种公式。我举个例子来说，好，我这个分析想要分析什么？分析家里的小孩或年龄呢，哈，跟你年收入的一个关系，我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可以应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应用在就是说，各位如果说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或一个新的方案的时候，这时候我可以来做一个试算，我可能这个方案呢适合什么样族群的这个客户？好，针对这样的族群呢，我跑完这个 model 之后，我就可以跑出这样一个公式，好，知道说，譬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好，年收入的关系呢是等于8万多加上这个4000多乘上157这个因子，年龄减掉。这样的一个数字，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好，类似像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说，在针对家里，比如说 house frame， 你有没有房子的这种，假如是你没有房子的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你的公式呢是这样子，你的公式是这个样子，所以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族群，就是族群的定义来去推敲出说你的公式大概是长什么样，然后作为你未来进一步行销上的做一个参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个是回归树的功能在这个地方。好，另外呢，刚刚讲的都是这个 SQL Server 里面的一些功能啊 ，SQL Server 里面一些功能。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微软的平台里面，我们还有一个产品叫做 Post Pro。好，这 Post Pro 呢，其实简单来说，它有3块东西。第一个是 Monitor 的功能，如果说你要做一些绩效指标、仪表板啊这些功能，就是称为 Monitor 的功能。另外呢，当你知道了，就是说。你有这个 monitor 这个功能呢，这个功能是带来资料给各位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知道说你这个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台中啊，这个比如说某个什么产品啊，销售数字非常的低，可能就会秀红灯。举个例子像这样， 我可以知道说，哎，老板可能在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KPI 的指标显示出来说，哦，原来台州销售这个可能这个报表纸这样的一个这个产品的这个销售数字不是那么好，跟预期的情况是差距很大，秀了红灯。当我发生这红灯之后呢，接下来呢，我应该就要用这个分析的工具，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按右键可以做这种 drill down 的这种分析的工具呢，来做一些进一步的分析，知道说 OK 今天呢在台中这样的一个针对报表纸这样一个产品呢，好，这个销售状况不是很好，原因是什么，我可以找出来说，哎，我知道说，哦，原来它的这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纸浆的成本上涨了，而造成我今天可能这个销售就是毛利不断的下滑，或者是说，哎，可能在台中的地区，好，这个可能文具行开始哄抬一些物价，造成我可能有一些这个实际的毛利可能销售得不到等等的一些情况，好，可能还有很多种，好，就是说呢，这个靠分析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找出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好，找出了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比如说举例像纸浆这个情况，这个上涨这种情况呢，是我没有办法就是去解决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透过 planning 的功能来去做一些解决。好， planning 的功能，我们透过 planning 的功能呢，可以来告诉我说，哎，我如何，比如说我要做财务的下修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来做到做 planning 的这个事情，这样子。好，那这个 monitor 的功能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仪表板之外呢，好，我们可以带一般的这个长条图，还包含像这个决策树的这个图，其实都可以做一个呈现哈。OK， 那针对 planning 的功能呢，其实 planning 的功能，各位想象就是说，各位如果在做 budget plan 的时候，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做 budget plan 的时候呢，事实上各位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大概大部分都是用 Excel 来去做 budget plan。好，以国外的数据来说，大概有70%左右的企业是用这个 Excel 来做这个 budget plan。那我相信这个数字还太过于保守，在台湾的话我相信应该更高，说90%也不夸张。好，可是既然你在用 Excel 来做 budget plan 的时候呢，这时候你要想，如果今天用 Excel 做 budget plan 的时候，多一个按钮叫做 submit 的按钮，能够汇整到总公司，这样的一个功能该有多好。这时候呢，不但可以做到这个版本是做统一的，不但是版本可以做到统一，好，这时候呢，在总公司也看到全部分公司的实际一个状况。实际上 Command Point 里面的 Planning 就是来做这件事情，通过 Excel 这样一个工具呢，来帮你收集各地的一些资料，通过卫生的方式收集一些各地的资料，然后呢帮你汇整到总公司里面来。好，当然除了这个功能之外呢，它还有做统一控管的功能，我们叫做商业规则。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 Rule， 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去年的预算可能5000万，可是呢经过这个时间的变化发觉，因为赚了没那么多钱，我预算大砍变成只有3000万，于是呢可能要按比例来做一些分配，这样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为商业规则。这个商业规则呢也可以做统一的来做一些控管，这个就称为是这个 planning 的功能，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简单做一个总结啦，就是说借助在微软商业平台这个上面的一些系统，基本上就是你有享受到什么样的好处吗？第一个 Oracle Server 目前是在全世界是目前爬升的速度是最快的一个 server， 好，是目前是最快的一个 server。那我们也整合了不同种类的一些这个一个资料，包含像是 ETL 的工具，好，包含像 Oracle 的工具，像 Reporting 的工具，这些工具等等，甚至像 Data Mining 的工具，这些你只要有一个 SQL Server， 你就能做到这些事情，你不需要额外再花钱再去买别的事情。那前端呢，你可以通过 Excel 的方式来做一些呈现，好，这个很简单的方式来做一些呈现，好，于是呢，其实可以降低一些 IT 在维运的一些成本，一些复杂性，好，这些啊这些东西这样子。那我想就是说这次简单做一个总结啊，那我想我的时间因为也超过了一些时间，那我想把这个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这个胡百进胡老师。好，那我们这个欢迎胡老师。
demo 我看那个没办法， 各位朋友大家早。那我们大概上午下午分别介绍 SSIS 跟 AS 两个产品，那明天的话介绍 IS 跟Performance Point。 所以刚刚郑家大概已经把各产品定位大概介绍了一遍，那我们大概就会把大部分的功能操作一遍。不过我想因为这一个功能蛮多的，所以其实半天大概没有办法很细的很慢的把这些操作一遍。那是因为这个有录，所以到时候各位还是可以从网络上面去下载那这些操作的动作。那另外的话因为之前都有朋友问那些范例程式，那因为SSIS 跟下午 demo 的 AS， 那分别我有出一本 SSIS 的书，那 AS 有另外 Alan 有在出AS 的书，那这两本书的他的书的 sample 直接都可以下载，就在这位置上直接你买不买书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很多朋友会问那 sample code， 就是我今天在这边 demo 的 sample code， 那在月初的网站上面输了 sample code， 你不买书照样可以下载 sample code， 所以你就直接把 sample code 下载就可以了，就等于是在我这边 demo 的，我就不用再找，不然每次都要变成是我们还要跟 event company， event company 再跟微软，大家放来放去，最后不知道 sample code 放哪去了，所以就干脆你就直接从书籍里面相关下载就好。OK。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SSIS， 其实 SSIS 很大，在整个产品面上，它等于是把 DTS 完全从头改写，所以最后连名字都换掉了嘛，就它不再沿用 DTS 这个名字，而采用 SSIS。那它在核心面上面，它其实它有部分还是沿用原来的 COM， 然后部分用 .NET 来开发。那你如果要延伸 SSIS 的功能，自己要写，那你也可以用 .NET。自己来写这些相关的物件，关键 SSIS 来执行。那这个在它的主引擎里面，就在一般我们大概在看 SSIS 的环境了，就是你如果今天要开启这个 SSIS 的环境，你可以直接从开始，然后程序，然后SQL Server 的 Visual Studio， 然后 BIDS。那其实 BIDS 就是我们的 Visual Studio。Visual Studio 是一个独立的 team， 所以它在开发的时候，像你今天在开任何一个新增的专案的时候，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相当多的各种的程式的新的这各种的 add in。所以你在建立或一个专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在这上面，它其实它有它有相当多的这些各种的类型啊。那这类型其实像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如果装好是国2005，它其实它直接就帮你加了这个 add-in 进来。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美国参加研讨会的时候，还看到那个 Visual Studio Team 摆个摊位在卖 Visual Studio， 我那时候觉得很怪啊，因为感觉起来应该是 .NET Team 在卖嘛，跟 VB .NET 跟 C# 这些在卖，怎么 Visual Studio Team 自己跑出来卖？我就跑去问他们，这你们卖什么？他说如果你今天有某个语言，比如说 Pascal，然后你的公司不打算在研发的这些相关的开发环境，那你就可以跟他买 Visual Studio， 然后就加一个 add-in 进来做编辑环境就可以了。所以 Visual Studio 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编辑环境，那各个微软各自的 team 把它相关的 add-in 加进去，所以各位你在装4005之后，它其实它直接就可以有这一个 Visual Studio， 它直接帮你装好，而这些我们这几天开发的东西，就今天跟明天开发都是用 Visual Studio， 所以你不用单独再去买，你直接只要试过2005装抗一端工具，它其实就会帮你把 Visual Studio 装好。那这个 BIDS 就是 Visual Studio。那一般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那我今天到底要先装VB.NET C# 呢，还是我要先装，比如说我今天要先装这种 VB.NET C#， 那 add-in 进来呢，还是 Visual 先装试过 2005， 都没有关系，反正你装完之后这个 add-in 就会跑进来。所以你先装哪个产品没有关系，那你不管从哪一个从哪一个快捷键，从哪一个 Hyperlink 来开起来都可以，你从 SQL 的 BIDS 来开，或者你从 Visual Studio 的环境来开，其实开出来都一样，开出来都是同一个环境。 OK， 那你如果说你先透过像刚刚开始一个新专案的，你选择 SSIS， 所以像刚刚如果你新增一个专案，然后你本身选择的是 SSI 就是 Integration Service 的专案的话，如果选择的是这 Integration Service 的专案，那你就可以直接开启这个环境。那这个我们一般就是SSI 的 Designer Package Designer 的一个设计环境在这中间。那我们主要谈的就是这些相关的内容。OK， 所以那你一开始打开的时候的 Package Designer 里面你可以去放各种的 task， 放 container， 放这些东西。那这些 task 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如果在这边工具箱，但你今天在切换到这边来的时候，这边有相当多的工具，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各式各样不同的工具，那你可以自行的去选择。那在SSIS 这种 ETL 的工具里面，它其实比的几件事情，一个就是你的工具多不多，是不是能够很容易的让你用图形化的界面，就很容易可以拖拉设计这些相关的，尽量避免少写程式。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的可以去做一些 control 的动作，比如说你要做一些 everything else， 做一些 loop， 做一些 while， 那让你容易的去设定这些整个资料转换的流程相关的 business。 OK， 那这个在 SSIS 都有比 DTS 的改善，所以假设这一个流程，比如说我们这边简单的我们先加一个语言进来，那在这一版上面的话，其实我相信如果已经用 SSIS， 大家会比较 complain， 就是它只有VB.NET， 那大家说DotNet 不是要学 C# 吗？那这个在下一版有了，所以这一版就不要再抱怨了，那只有 BB.NET、okay。 那在这边假设我们前面加一个DotNet 的这个 component， 就是你如果你现在要延伸工具，你可以用 DotNet 在这里面做延伸，所以那比如说像这样，这就是一个 task。所以我们像我刚刚就是直接把这一个 task 直接从这边我们直接从这边拖了一个 task， 直接拖到这个设计环境里面来。那你拖到这个设计环境里面来之后，那你就可以直接的去设相关的属性，你可以从这边设定属性，然后可以在这边撰写程式。那你可以在这边按右键执行封装。那我们这整个环境都是 debug 环境，就我们这整个环境是开发设计 debug 环境。各位真正在正式执行 SSIS 的时候，其实不是用这一个你可能会用到比如说 SQL 的 agent 的 job批次 schedule 的去执行，或者是你今天可能会用 SSIS 其他的 DTS EC 这样子的一个工具程式的批次背景执行。因为在 ETL 转换的时候，其实少部分可能是你今天专案的 kick off 的时候，你说我把资料一次转进，那大部分都是平常时间，你可能在每个晚上啊或者周日啊假日啊去做这些 ETL 转换工作。那在这里最主要是 debug， 就是你设计完之后你立刻执行，然后试试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所以你可以很快的在这边执行说这个的确run起来是跟你一样的。 OK， 那你可以结束这一个 debug 的执行环境。 OK， 所以我们刚刚在这边看到就是它的核心的部分，它有些 task， 像刚刚我们那个 VB.NET 的那个就是一个 task， 然后会有些 container。 那 container 的话最主要就是让你可以重复的去执行一些相关的 business。 比如说在我们等一下会要讲到 transaction， 那交易管理的时候它就必须要用到像刚刚的这些 container。 我这边不知道为什么卡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回来了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好了，不晓得这一个在为什么卡在这里，不要在干嘛。OK，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container 里面可以包含 task， 所以 container 里面可以包含 container， 所以你可以把它有个 loop 的 container， 然后让它跑回圈跑个多次，那里面再包含其他 container， 比如 transaction 的管理啊或者其他的 task 来重复执行。那另外一些的话再来是其实在 SSIS 跟 DTS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资料流程跟我们的这一个工作流程是分开的，所以你每拉一个资料流程的 task， 其实就可以让它来在干嘛？我这个先关，要关它就好了。还是没有停掉 debug 的环境，所以我把这一个先 分六层，从单一个环节。OK， 所以我把这一个先停掉它的这一个环节。OK， 那我在这边重新的开SSIS 专案。那刚刚的这个专案其实存起来就像这样一个 solution 里面的 package， 所以你开启的时候其实整个开发因为是 Visual Studio 环境，所以它依然是用方案里面包含很多专案。Okay， 那你也可以一个 BI 的相关的专案需求可能很多，因为可能还做 report 做 AS 写程序，所以这边可能会有一大堆的一个方案里各式各样的专案都包在一起。OK， 那我们现在再来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做一个相关的 container， 比如说做一个 for 回圈，那 for 回圈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假设我就直接设计一个在 SSIS 这上方你可以去选择说我今天要有个变数。我这边的话你如果在一开始设计 SSIS 你要小心这个环境，这个叫做 package designer， 那你如果在你点选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这个选单是有所改变的，那你 focus 在其他地方的选单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需要一些 SSIS 的功能，记得这一个是要选在中间这个 designer 的环境上面，那你这个选单才会出现。那以及我们在等一下讲部署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这一个环境这个选单也是在这里才出现，就你今天可以看到说在这边其实它会有一个把 package 直接存到 SQL Server 去的一个功能。那这一个在你如果选单是 focus 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刚刚那个选项就不见了。对，所以你要记得，你如果要 SSIS 的完整的选项，要 focus 在中间的 package design， 它才有相关的整体的功能。OK， 那我们现在这一开始就我先 container， 比如说我们就试一下，我们加一个让它跑一个回圈变数的动作。那这个变数我们等一下再来提这变数相关内容。那我们现在的话就只是先把 container 相关的能力秀给各位看。所以我今天假设我就加一个变数，然后在这边就重复的去 run 一下，那这变数内容我们就修改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一个OK， 所以假设我就我们在这边就直接简单的做一个编辑，然后这边假设我们就简单的要去使用这一个。OK， 那所以假设我们有用到了这一个简单的这一个变数内容，所以我们这边直接在执行这一个封装，所以你就可以直接的进入我们刚刚先讲 debug 环境。OK， 那刚刚是讲说我们在离开的时候其实它的二进位码没有出现，那我们再确定一下，其实这一个 SSIS 整个封装的编辑，所以刚刚我们的这个有写错，所以我们在整个它在编译上面，其实它没有编译成功。那所以在这边离开的时候，其实它自动的就会进入编译了。这顺便可以刚好看一下，我们在这边 view call 的时候 ，SSIS 其实在你在这边检视程式码检视，所以你在这边选单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说我们一般其实是。太多放大镜了。OK， 那在一般的时候你其实你可以在我们一般是像这样的设计工具检视嘛。那但是你如果今天是程式码检视的话，其实你会看到 SSIS 就是 XML， 就是 XML 的设定。那你看到说，哎，那下方的这边怎么有一大堆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二进位的程式码？这些是你刚刚一离开这一个设计环境的时候。一离开这个指令码工作的设计环境的时候，当你在这边一离开，它就立刻帮你 compile， 所以它刚刚的错讯就是说因为刚刚程式码有错嘛，所以 compile 失败，所以 就它没有程序码可以执行。
OK， 那我们刚刚是一个简单的，我只来跑回圈给各位看的，就是这边容器，我如果要有程序的写作功能，就像我要写 XML， 我要写相关的东西啊，那会有像这样的这些啊回圈的指令的动作。那另外，你如果说你今天在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一个停用，所以我现在这一个工作就不要了。那我现在这一个，如果说我现在本身它程序执行上面有觉得我们这一个我这个也停用好，我们就简单的再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那停用的话，在整个封装执行上就不执行它。那我们再做一个 example 的先后顺序关系哦。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也再重新加一个指令工作，那这一个其实你一样可以来去做说，那我这两件事情如果要一起成功一起失败，那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设定这一个叫做前置条件。所以那我们今天在前置条件上面说，你可以直接的去选择说，那我今天在这前置条件我要采用什么方式，比如说我用简单的条件约束，还是用 SSIS 的一个公式的运算结果成真还是假，那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往下走。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设定说，这两个都是成功，就在这边它直接设定这样，它两个都是成功。成功的时候，那我就继续往下走下面这一个工作。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直接执行封装之后，那就可以这两个假设都做成功，可以往下走这件事情。那这边假设有一个失败，所以你直接就在设计环境的时候，你测试一下你的程式逻辑嘛。这个像 XML， 这个像我们的 for loop。那如果说这一个我们测一下它的程式逻辑说，那我就强制它这件事情失败。所以那你就直接设定说，那我今天在执行上面的时候，我们让这个执行结果，就这边它有一个设定说，我今天执行结果可以直接的去要求说，我试一下，我就假设它是失败。OK， 所以那我今天把它直接设成说我强制它失败，那这时候这个成功这个失败，这要两条绿线都成功才继续往下走，所以这时候下一个工作就不会实行了。所以这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所以这个就不会往下执行。那这时候你可以来设定说，那我的这一个条件其实是 OR 不是 AND， 就这两个执行环境上面的时候，它其实但是我的 VPC 好像有点不太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好像在切换这个，好像这边就挂在这里。第二次。OK， 那不晓得为什么我的这一个环境现在有点不稳。又是这样。如果这个停在这边的话，就是它一直没有切回到正常的模式。那我们在设计模式的话，不能在执行模式执行，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这一个这一个是在 debug 模式， debug 模式我们没办法重新来进行设计，我们必须要切回到非 debug mode 才行。所以不晓得是我刚刚的画面切来切去，用一个 zoom 的那个程式在切我的画面。嗯，其实平常 SSIS 没有这么不稳，不会像三不五时这样执行一下然后再 run 完挂掉，那就蛮难看的了。OK， 所以我们再重新的再来我们再重新再来看一下，就是从这一个执行的相关的前置条件，我们再来看一下。OK，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设说我们设了两个条件，那所以这要一起成功一起失败。那另外各位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设定这样子的功能的时候，它在 debug 执行的时候预设它会先存档，所以先存档的话，所以刚刚的这些定义都已经存起来了，所以这个就还在。那我们可以直接再来设一下说，比如说我们先要它 OR， 所以像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条件在执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其实在下方这边其实有 and or 的差别，就是你在设说这两个的环境上面，所以那你可以直接这边是 or 的条件。那我们刚这个是成功，这个是失败，所以在执行起来的话，它其实就会下一个就可以继续往下执行。OK， 所以我们在这个 package 里面，我们大概其实demo 给各位看，就是我们有很多种工作可以做。那在工作在做的时候呢，可以有一般的控制的流程，所以你有回圈的流程，你可以有成功失败的流程，你可以来做相关这样子的设计。那接着的话再来是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控制流程。那我们接着还有资料流程。那如果说你真的在做资料转换的时候，其实就等于是一个控制流程里面，你只要拉一个资料流程工作，你拉一个资料流程工作出来，它就是就会产生一个资料流程。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你的这边本身这个下方有一个资料流程工作，所以本身这边有一个资料流程工作，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是拉一个资料流程工作出来，那它其实就可以有一个资料流程的动作，那你在这边的话就有多一个资料流程。所以那这里面资料流程的定义，它就会转交给资料流程引擎来做，这个会转交资料流程引擎。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在资料流程里面，你可以看到说这两个视窗其实它就大幅切换，就是你如果从这边工具箱你重新来看，比如说我们原来在这边的它是工具箱是长得这个样子，就是它今天的工作是这样，可是你如果切到资料流程的话，你可以看这个工具箱其实它就变了。这工具箱它其实左边的这资料上方你可以看到说这边是各种的资料来源。那 ETL 其实最重要就是你可以从多种资料来源然后做多样的资料转换然后载到目的去，所以你可以做各种的资料目的。所以那你是不是有很多的provider driver 好让你先提取资料然后做各式各样的资料内容的一些定义处理然后塞到你目的端的 provider driver 塞到你目的端去。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假设我们就简单做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资料来源，从资料来源这边的话我们直接的比如说我们就加一个连接，所以我们在直接从 Northwind随便捞一个资料表出来，所以我们就利用 provider 这边选择 SQL Server 的 provider 然后标准的资料显示。那你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你可以直接设定说其实你要用 SQL 命令，你可能很有可能说其实你的来源是 Oracle，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要去组一些 SQL 的语法，组 Pure SQL 然后丢给 Oracle 只捞一些局部资料出来。那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直接去下这些 SQL 语法的定义的动作，那我们这简化我们就直接捞一个 custom table 出来，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的资料来源之后，那我们就直接的随便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假设我们就做一个我们刚的衍生资料行，假设我们就做一个衍生资料，我们自己多加一栏资料定义出来。那这一个动作就是刚刚郑家讨论的 pipeline 动作，就是你从资料来源捞一个资料内容然后塞到一个目的去，然后这里面的资料其实就是资料的处理，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在过程中就可以来做处理。 OK， 所以呢假设我们这边就从我的资料来源我来了这些比如说我们随便多加一栏，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假设我们认定它的值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我就是输入出美国，那如果不是的话我就输出其他。 OK， 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我简单的写了这个叫 SSIS expression， 就是语法上讲的像 C 啊，所以这个在 SSIS 有一点在目前我在2005版你要熟悉VB 大内跟SQL 语法，好让你今天对这栏动作去处理。 另外的话，你会熟悉一个 SSS 自家的语言，一个 SSS expression。那这 SSS expression 如果写错的话，你会像这样写错了，它其实一离开它就会有红字出来，告诉你说你这 SSS 语法不对。那如果正常的，它就会正常的呈现。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直接这样一离开的时候，其实你再回到这一个环境上，怎么一看，它会直接秀给你看。他告诉你说你的 SSS 语法错在哪里 ，OK， 就这个语法是不对的。OK， 所以那我们今天直接在这建立完这样子的定义之后，假设我就简单的把它丢到一个文字档案去。所以那这边的话，假设我也来做一个连接，所以那因为这是文字档案。所以我就直接以逗号分隔的这个符号分隔的方式 OK， 所以直接做一个输出的动作。那这边的话其实你就可以看，我是从来源挑一个 provider 是 OLAPD， 然后直接挑一个转换工作，然后接着我再直接再加了一个到目的端的一个动作 OK。 所以那假设我先就随便加一个档案OK， 所以假设我今天透过 Unicode 输出，然后使用分隔符号输出，然后分隔符号我今天改采用Tab 键 OK， 所以那在这边资料输出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的每一栏都对应输出，所以这边来源的栏位，然后对应输出到目的栏位 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直接就做一个这样的动作，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封装直接再来执行一遍，是吧？这些都提用掉。所以那在这边啊，你可以直接的在执行过程中，其实我们说这是一个 debug 环境，所以那会变成是直接在这按右键，然后直接在这边执行封装啊，你可以看到它的过程中有多少笔记录啊，然后做相关的执行进度的一个报告。OK， 所以那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它在 SSS 在执行的时候，其实它都会用颜色来呈现，就是它会直接用颜色来去秀说你这边其实执行的成功是绿色，那正在执行是黄色，失败是红色，那我们刚 disable 是灰色，没有执行是白色。 OK， 所以那它会有不同的颜色来去秀这些相关的内容，好让你知道它的这个进度过程，然后做了多少笔记录。那这边只要一有执行的话，其实在后端就会有进度。那有进度的话，其实它就会直接去秀说那你的这一个所耗时间相关内容。所以所以你如果算像刚刚郑家说他花了多少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你可以直接去观察这整体的时间内容，可以来成功失败。这边如果失败的话，这边会有失败说明，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相关内容。所以那这个在这个是在上面刚的这个页签呢，所以你在这边还会有刚刚我们是从控制流程资料流程，等一下会把这页签都解释过，所以我们从控制流程到资料流程，然后接着我们就看到这相关的这个执行进度的动作。 OK， 所以那在我们刚刚这样做完之后证明一下我们都去run完了，所以我们刚刚建了一个 customer 的这一个TTRD 嘛，我们把资料做出来。OK， 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大概做了一个从控制流程然后到资料流程的一个简单介绍，然后 container 我们刚才也做了说我们做了一个 product container， 那我们等一下在谈交易管理的时候我们再看另外一个sequence container 来看内容。那这样的话其实它在SSS 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container 叫做 for each container。那 for each 的话就是列举东西，那其实最常碰到的比如说你要列举你的档案目录上面每一个档案，像我们之前有一个需求就是你今天有很多从各国传来的档案，那档名不一样，档案格式一样，所以那这各国传来的档案都自动的要转到一个 table 里面去，所以 for each 来列举这一个在档案目录下的所有文字档那都可以放进去，那这叫 numerator。那这搭配一个 for each 的这一个 container。 那 connection manager 啊是各式各样的资料连接，所以资料连接通常就有安全的资讯以及用什么样 provider 这些内容。 那 event handler 的话就是你可以去触发各式各样的事件，那触发事件的时候你可以再来做一些事件处理的动作。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事件流程，那这时候你可以用事件流程来去做的事件处理。 OK， 那接着再来是SSS 其实提供了各式各样 log 的机制，所以在执行的过程中，这个执行的进度、执行的成功失败这些过程的资料写到外部的 table， 好让你在未来用 metadata 写一些分析的报表去看你的这个资料转换的内容，那可以去用 log provider 写出去。那以及提供各式各样的资料来源、资料目的的 data source。 那 SSS 其实还提供了很多其他的辅助工具，就我们刚看到的其实只是 SSS 很多工具中的一个，就是我们是一个设计环境，我们刚看的是 SSS Designer。 那事实上在 ETL 执行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的相关的管理工具、执行工具、监控工具，你其实都会有很多工具，所以它会再提供很多其他的有机的起来做这些事情。那在目前为止它提供的监控比较简单的、比较阳春，那它的监控的话就是提供一个 integration service， 这一个 service 来监控哪些 package 正在执行。 OK， 那在我们就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这个开启专案之后，其实我们所有一些基本的一个专案里面，就我们在方案总管里面从专案里面来看这些内容。所以在我们在一刚开始这一个如果你开一个全新的专案，你刚开始如果开一个全新的专案再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在上面会有资料来源啊，然后资料来源解释，所以你大概会看到有这三个项目。那其实 SSS 比较重视的只有下面的封装，那跟我们下午谈的或者各位明天听到的reporting service 啊，下午谈的 analysis service 啊，很重视统一的资料来源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它这边 SSS 这个资料来源定义其实都是跟在它的 package 里面。那你可以定一个共通的资料来源，比如说我们就在这边定一个资料来源，我们新增一个资料来源。所以假设我们新增一个Northwind 的资料来源，那定完这个资料来源之后，那假设我今天这边再定一个资料来源解释，所以我就从 Northwind 里面我再挑一些资料出来，那我们就直接去挑一些我看这个画面的话，顺便提醒一下，那一个在这个画面其实常出现很多在微软的各种工具里面，它主要就是去秀你有多少 table 可以选嘛，多少 view 可以选， table 跟 view 可以选。那你不管在 AS 或者在 RS 或者在 RS 你都会看到这个画面。然后我之前又碰到一个朋友跟我抱怨，所以他去打开那个物件连接的时候，一开这个画面结果当掉了。那我他说他连谁，他连 Oracle ERP。那我问他说那物件多少，他大概约有个4万个左右推我加币，那他有全部的权限，所以所有东西都看得到。那我就跟他讲那可以先回家，等明天来应该就会出来给你选。 OK， 那所以在设计上你可以直接去挑一些相关的物件。那我刚才先讲，你如果是那很多物件你应该有权限，只能看到局部东西，你能看到全面东西让他选的话，那恐怕就很难过了。OK， 所以我们在这边比如说我们随便挑一个如果你的 database 里面原来有 ER 关系，那这边就可以直接捞出它相关的关联性出来。 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其实它有一个资料解释的这相关定义。那这个定义在干什么呢？比如说当你今天在你这边接着可以去修改了，你可以修改这些重新的去定义alias 的 name， 其实这就等于是直接下了很多 select 语法去捞资料，所以你可以去修改这些定义。那修改完这些定义之后，其实你接下来在定的这些资料内容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的这个资料来源，那我们在一个这个资料流程里面，其实你的资料来源是可以可以有很多个资料流程的，就在这边一条一条可以有很多条。那在这边选的时候，你的这个资料来源上面 你可以直接是从下面这边要捞资料的时候，你可以直接说啊，其实我今天要加一条资料来源是从资料来源的连接来的。那这个连接秀的就是上面这个连接，就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连接，这一项东西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这一里的这一个东西，就是这一面。所以那我们在这边秀这一个资料来源连接，那你的这一个选单的时候，它就可以直接去选。它可以选到刚刚我们在底下已经写好的这个相关内容，所以那你现在选的这个是连接这一个下方这一个是 data source view， 这个是 data source view， 就你要看这边是连接定义，这个 data source view 定义 okay， 这两个不同定义，所以分别是这个连接跟 data source view。 所以假设我今天选到是下面这个 data source view 的动作，那这时候你要看到说我的 table，我们刚原来的在Northwind 的 table 跟 view 不是一大堆吗？现在只剩五个，因为局限在这，局限在这里。那接着的话，假设你先选完了之后，就他这边照这个定义选走，那你说我今天如果把这两个砍掉了，没有关系。我如果把这两个内容，把这一个跟这个直接砍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哦。你实际上你在部署封装的时候，当你SSS 整个在执行的单位是封装， SSS 整个它只看向这个封装，它是部署的时候也只有封装，资料来源跟再来源检视它是你部署的时候是不会部署出去的，封装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也不会去看你的再来源或再来源检视写了些什么，所以你实际上你真的在 run 的时候它根本就不 care 这上面这两个东西是什么。那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说你在那边改了这个内容，这个封装已经部署出去了，你去改 data source view， 这个封装是感受不到的。但你今天在这里面的，如果我今天就把它砍掉，那你要看到刚刚下方的这一个，我们刚刚原来下方的这一个内容，这一个原来是来自封整个刚刚我们上面的资料连接的定义嘛。那它自动就换回成一般的图案显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一个连接的定义啊，就是我们刚才连接定义，就是你用什么 SQL 的 provider 啊，或者 Oracle 啊，任何的其他的 provider 啊，登录的账号密码是些什么，这些资讯早就写到封装里面去了。对，那你说，那我在这边定一个资料来源，这有什么意思呢？是你今天如果透过这整个开发环境，这整个Factory Designer 开发环境这个 solution 一打开，然后在底下比如说已经放了十个封装，十个封装都已经选了固定的资料来源的时候，那你如果改了资料来源，这一个环境会自动帮你去 synchronous， 这个环境自动的去帮你把各个封装里面关于连接的部分通通帮你改掉。所以你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如果说你有封装是要有十个连接，十个各式各样的定义，但是你本来都是在 A server， 结果你说啊，我今天要一次改到 B server， 那你可以在这资料来源上面先定好之后，然后这个封装里面都选择那个资料来源名称，然后呢把这资料来源如果改掉，你必须要用透过这一个环境打开，它自动的帮你把每一个封装的定义里面关于这个连接的定义帮你重新改存回去， OK， 所以你是靠这个环境来 synchronous。 可是一旦你这封装如果deploy 也部署出去了，它其实跟这些来源定义啊、自然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这些定义早就已经重回到它封装里面去了。OK， 所以我们大概看了一下，这一个方案总管里面的相关定义。那接着的话，我们就是刚刚其实已经用了很久了，就中间那一块叫做封装设计师 SSS Factory Designer。 那这个设计师其实就是让你所见即所得的帮你去拖拉之后自动帮你建 XML 的定义，然后它其实它有我们刚刚已经简单看了控制流程跟资料流程，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事件处理尝试，就事件的流程的处理。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再来，我再把这个再 disable 掉，所以重新的在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个事件处理流程。那事件处理流程的话，其实就好像你今天做事结果发生什么错误，就假设我先把这一个我把这个工作 enable 起来，然后就重新回到这里面来，我去编辑它的 程式码的动作。然后在这边我就直接 throw 一个 exception。Okay, so just throw 一个Dunnet exception 出来，好让我发生一个错误。Okay, 当你今天在这个事件处理流程在这边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其实在这边，你这里面原有的动作，它其实都有秀，它都有在这边表列。然后呢，在这边有各种的事件，所以你今天可以在这下拉选单上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下拉这一个各种的事件，就每一个物件都可以有很多种的事件、okay? 所以那这个事件还会跟气泡一样，就是内部的这个事件会向外传，所以你在这个 package 上面也会有这个 on error 事件。什么意思？你在内部的事件如果没有接到，它就丢到外面去嘛，这跟我们写程式一样。所以这些错误啊，其实不止错误，连各式各样的事件啊，它就会直接一直 pop up， 直接一直像气泡一样一直往外传，传到外部事件去、okay?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最内层拦截下来，所以我今天在刚刚的这一个内层的环境里面，我在刚刚的这一个内层我要拦截这个 on error 事件，如果我要拦截它，我直接这样点一下就可以了，我就可以拦截。那这样的话你当然你就可以来说啊，那我现在这边其实有很多工作，你很有可能会做一个比如说是传送邮件，对，所以那你就把这一个错误就要当错误讯息，用邮件就把它传出去了。OK， 那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还是回到我们刚刚的简单的这一个执行这一个当内的程式，把错误讯息秀一下就好。所以我们就回到刚刚的我们的 script 工作，执行 script 工作，指令码工作在。OK， 所以我们再来还是我们就做一个简单指令码工作，然后那边发现错误，说这边把错误 message box 秀出来哈。OK， 所以那其实你另外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两个工具箱是一样的，就我们的这个流程工作的工具箱跟事件处理尝试的这一个事件流程的工具箱其实是一样的，是。那我们都利用这个工具箱里面同样的这些工作，这些流程都可以重复使用。那在这里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希望把这错误讯息带进来，这个你如果做我们今天讲说寄 email 一样，你希望把错误讯息带进来，看到这些错误讯息的话，你可以来看说在这里头的变数有分两种，一个是你自己定的变数，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的环境拖一下，这个今天这个 VPC 跑得挺慢的，我怀疑他在做更新的背后不想再做什么 Windows Update， 所以你看我在拖的时候他不太理我、OK， 那这一个其实你在这里头的这个变数有分好几种，有分比如说系统的，这个是使用者自己定的系统的。那变数其实在 SSS 来说是有 scope， 是有范围的，所以当你现在不同 scope 的时候，你看到的变数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像我们刚刚在这个范围上面，其实你如果你要看到说我今天我要看到的是刚刚的错误处理的这些相关内容，其实它在这个到现在还没有 refresh 出来。那这时候你要看到说其实你为了去看这些相关的变数，其实它应该没有这些 error on error， 因为 on error 的这些其实是在事件处理尝试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到的内容。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事件处理尝试上面的话，其实你会看到一些 scope 是这个错误的，你也在错误环境下才会看到的这些变数。那这变数底下是各式各样的错误说明，所以假设你今天要看 error code，你今天去看说发生了什么错误，或者是你今天希望去看到它的 error description， 它的错误的细节，那这个变数的实际的大小写要注意，它要直接的大小写是有别的，所以你今天在 这些女巫的撰写，你既然说你要去参照这一个执行的时候，在执行码上你希望看到秀出的 error 的内容，所以你可以直接敲这一个可以看到的，这是系统变数，这个灰色的是系统变数，所以这系统变数在 scope 在 error 的发生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变数，那如果 scope 不同的话，你可能在那个执行下是看不到那个变数，这个就好像各位在定义一个程式的时候有所谓函数等级的变数，然后有类别等级的变数一样，所以它有不同的 scope。 那在这里面设定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再来去取得说，好，我发生错的时候我一样把这个所以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就把这一个错误讯息我就直接秀出来，所以在这边定义上面的话，我们就直接的在这边一执行的时候，我们现在其实会有两个状况，就是当我们一执行的时候，这边会 throw exception， 那 throw exception 的时候，因为后边有错误处理，所以它就会跳到错误处理，那这个错误处理很简单，就是把那个错误的 message box 秀出来而已。 OK， 所以那我们就这边直接的来执行一下，OK， 所以那当我们这一个在执行的时候，那这个是本身环境上面提供的时候，这个环境现在执行发生一个错误，这个并不是我们要秀的 message box， 那我们现在在按确定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这个 message box 出来的，就这一个我们刚刚的这个 hello exception， 这个就是它秀出来的那个 OK， 所以那在这边设计上面，我们把这几个刚刚特别解释了一下，就是我们的控制流程，那就是我们一般的各式各样的 exam else 啊，各式各样的 task， 比如说寄 email 啊，这些辅助工作。那资料流程就是资料来源，然后从转换的内容，然后塞到什么目的去。事件尝试是你今天在执行的时候，如果发生一些事件，那这些事件的话，比如说我现在的错误处理事件，那直接的可以在事件处理上面处理掉。那封装中马上就秀说你现在这里面到底已经放了些什么东西，你在这整个封装里面到底有哪些的内容放在这里面，所以那你可以在这边看到说你的整个设定的已经完成了这整个封装相关的物件。 OK，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上面，我们大概整个看了一下这些相关的封装设计师上面所既有提供的这些内容。OK， 所以那我们现在这边的话就来简单做一下这些相关的细节的一些介绍。那一开始是这一个工作流程的定义，所以在这工作流程上面我们就有成功失败，那或者是我们的这流程其实还可以在透过参数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假设我今天在刚刚的这个基本流程上面，我们刚刚已经做了一个简单的前置条件，是直接是成功失败的这一个内容，但是我们再进一步的，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好，那我其实再去设说我的这一个条件，我可以用刚刚的一些变数来去决定，所以假设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变数内容我不要去秀，我只要秀这个 i 就好，比如说这个 i 的这个内容如果它今天等于，我们在这边约束条件我们刚重新换回到这个运算式，所以运算式的话我们让它取值说今天 i 如果是小于等于零好了， OK， 那我就走这一个条件运算式，所以你会看到说这边它就多了一个像图案，就是说这个过来它其实是凭条件运算式下来的，它不是直接成功失败，不是凭它自己执行成功失败，是凭条件运算式，所以如果它等于一的话我就往这边走，那如果说我现在这一个刚刚是小于等于一，那这个的话我就直接条件运算式我就是直接大于一。OK， 那这边我们只是再进一步的给各位看，就是说我们复习一下这个控制流程。它除了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可以进来，你可以比如说进 email， 然后回圈，重复做一些什么事。那你在做条件动作上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做and or 的条件，然后你也可以再来去做，除了它成功导致它继续往下做，那或者是什么条件符合我做哪一支的一个工作。所以让你今天在整个 control 上面你有这些流程 control 的动作。那因为我们刚才那个变数是0嘛，所以这时候小于等于0走这一支，所以当这两个执行起来的时候就小于0走这一支。那这一个在整体的这一个设定上的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变数我们刚刚这个取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靠变数 at i， 这个 i 可以从外部输入，所以事实上你可以封装扣封装，所以封装会变成是一个比如像子函数，那你可以把参数传进去，那参数传进去之后，那因为不同的这些参数值，那来决定你接下来走的流程的一些条件。 OK， 都可以来利用这样子的前置条件来做这样的事情。OK， 那我们刚刚其实还 demo 了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资料流程在走的时候，我们称为管线，这就刚刚先前讲的刚刚正佳讲说我们现在效率比较好，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在记忆体上面来操作。那这所谓管线的话，就是你今天在控制流程里面，其实你只要拉了一个资料流程工作，你就可以来设计一个资料流程的处理的一个管线流程。那什么叫管线流程呢？其实在整个的处理上面的时候，它通通都是在记忆体上面。那它其实它凭的是我今天从外部资料捞过来，捞进来之后，其实它就要配 data buffer， 这个是 SSIS 在目前为止会比 DTS 难用的原因其实在很多地方，如果各位在目前为止那这也不是微软个人的建议，是不是微软建议，那是我个人的建议，就是你在 DTS 上面有很多人在很多处理上面你在资料的特征上面，尤其是 ODBC 的相关资料特征上面，那你在处理起来的时候，其实 DTS 一拉过去，一条线一拉就可以了。来源拉一个来源，目的拉一个目的，然后中间拉一条线，什么东西都不问啊，就成功了。那 SSIS 拉个来源，然后拉一个管线，再拉个目的就失败了，然后 debug 半天。那这尤其在 ODBC 这些微软 support 渐渐比较不 support 的环境里面，特别让你会很头大。对，那所以像我一般建议说，那你干脆再拉个 DTS， 那 SSIS 扣 DTS， 包准你开发快很多。OK， 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 SSIS 其实很计较，你要去懂这些定义嘛。SSIS 它在配记忆体上面，它很计较配记忆体的大小，就是你刚刚在实际上在定这个管线的时候。但你在定这些管线的资料内容的时候，其实它很重视过程中的 metadata， 它很重视这些过程中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各种资料的特征。其实它很重视这些相关的内容，就是你现在资料的行为长度是多少，然后资料特征是什么，然后它就会直接配记忆体，它要记忆体配得很精准。那 DTS 不是， DTS 是自己去猜，自己去 try， 自己配。所以在 SSIS 你会发现很多上，比如说你的资料形态不合，资料形态长度不合，然后你发现说你今天的资料来源的形态跟目的形态不合，资料来源的 copage 跟目的 copage 不合，你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些不合的时候， SSIS 通通错误，它不帮你去 try， 就它直接就错了，那你自己再想办法把它调对。对，所以你就要很了解你的资料特征。对，那 DTS 的话，它其实是以方便为主，所以它就帮你尽量想办法踹东踹西。对，这个感觉起来像 VB 跟 C 的感觉，就 VB 的话反正怎么写都可以 run 嘛。对，那所以那在这个设计上面上，它其实它的整个特征的动作就是，它先当它拉到资料来源然后输出，这其实就是在记忆体上面配 buffer 区块。所以当你今天资料从来源端读，它就塞一块 buffer 嘛。然后呢，什么叫 pipeline？ 就是下一个工作去改那个同一块 buffer。 你接你每接一个转换工作的时候，每接一个转换工作，它其实就等于是你现在在每接一个转换工作，它就去修改上一块的 buffer。所以你感觉起来好像资料流程呢，我们一般讲说 pipeline 就像流水一样，那个资料像水，然后工作像水管，所以把水管一个接上去，水就这样流。事实上是那个水通在那边不变，然后呢每一个转换工作去修改那一块 buffer。所以那这时候我记忆体如果越有效的配置，那我可以捞越多的资料，否则的话我要把做一半事情 swap 到硬盘去。所以他要求非常精准的去使用这些记忆体。OK， 那有一些是可以直接像刚才讲，我们通常用同一块，有一些不行。做 aggregation 的，尤其做 aggregation 动作的时候，我们一般通常非同步动作，它要另配一块记忆体，要另配一块 buffer。因为你在来源端一直在读资料的时候，那 aggregate 比如说你要上 goodbye， 那它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边读进来，然后边上的东西，它不能改在同一块位置嘛，它要把它放到另外一块记忆体配置上面。OK， 那有些是像我们刚刚做的那一个，一笔资料进来就一笔处理，就一笔出去，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直改它自己原来的资料结构就可以了。OK， 所以那这里面在 SSS 其实它非常要求这些资料的正确性。OK， 那我有跟微软建议啊，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切换开关，切过去就变成是笨人模式，就是我就是不懂嘛，我就不懂什么叫那个资料型别两端的差异。尤其你既然比如说你从 Sybase Informix 拉过来，那个资料型别我怎么认得嘛？对应到SQL，不是说你不认得 Sybase Informix， 是你从 Informix 的资料 type 怎么 making 到 SQL 的 data type？ 我不了解这两个过程的差异嘛？比如说我今天我就是不了解什么叫 Unicode， 什么叫950 CodePage， 什么叫437，什么叫1433，我就是不了解这 CodePage 定义嘛？我的长度就是随便嘛。那所以你现在如果你要去了解这些细节啊，你变成你来源跟目的端的资料特征你都要熟悉，你在 SSS 上面。那在 DTS 上面的话其实蛮 friendly 的，比如说有一个 switch 一切过去我就 DTS more， 一切就拉一条线拜拜我就做完了。 OK， 那这样的话当然效率可能不好，但是可能对很多人其实在那没那么大的时候很有帮助。 OK， 那目前没有，所以我刚才会建议，这不是微软的建议，这是我个人建议。我突然偷懒不想去找 bug 了，就你就 DTS 做完再 SSS call。 OK， 那在接下来是事件处理流程的。那事件处理流程的话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这件事情，就当它发生我们在执行封装的过程执行过程中的时候，它可以触发多种事件，然后你可以在单独的事件处理流程上面来去写这些处理的行为，来定义这些相关的一些 exception 啊，或者是什么事情触发了，我再多做一些资料处理的行为。OK， 那我们刚刚其实有一开始有大概看到一个叫变数的定义，这个是 SSS 整个弹性的来源呢。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去定一个资料的时候，你从你的控制流程上面，那或者资料流程的事件处理上都一样，那你这时候你可能说我要随着什么样的环境的改变，那我就要能够有个变数。那变数各位在定变数的时候要小心呢，一个是你先当你在 new 这个变数的时候，你的这一个 scope 在哪里，这个范围就自动会在哪里。所以像我现在我是直接focus 在这个外边的这个环境嘛，我 focus 在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在 new 这个变数的时候，这个就在 package。 那这个就好像你在定义写程式的时候，你定一个变数在 class 等级，在类别等级，那你在各函数里面都看得到这个变数嘛。可是呢你如果说你今天在如果你现在点了 focus 在这里，比如说这里 focus 在这里，那你在 new 的时候它的这个我如果说我今天 focus 在这里，那我今天在 new 这个变数的时候，它其实就在这一个 focus 这边。但你今天 focus 换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这个变数就自动消失了。我不要把所有变数都秀出来，我要就你如果点的这个，它会是所有都秀，我不要它照 scope 秀。 所以那你现在这样你会发现说我点它的时候，哎，这个变数出现了，我点在其他地方的时候那个变数就消失了。那你如果实际上程在执行的时候是一样的状况，就你如果在这边你说要参照这个变数，参照不到它的这个 scope， 它只能参照到全封中的。那这时候通常会有一些朋友的比较一些其他地方会比较会有问题，是他要的是这下方也要参照，因为这里面的定义啊，其实也可以去定义说我今天的资料来源，你会看到说在 SSIS 这边都会有一个叫做 expression。 SSIS 在控制流程跟事件流程的时候，资料流程没有什么 expression， 控制流程事件流程就在一般的环境里面，你会看到会有一个叫 expression。 那这 expression 是写 SSIS expression， 就是你今天在设定大家最常做的什么动态改我们的来源。像我刚刚先讲说我其实我要 foreach file， 我有十个 file， 那每个 file 的我都是 foreach 那个 loop 档案上面的档案名称，那我要把那个 file 能够 loop 进来的话，那这时候我要动态的利用每次 foreach 找到的东西放到一个变数路径底下，变数再来去重新改到它的连线字串的相关定义。那这时候你在定义这一个连接字串的内容的时候，要参照到这个变数的话，你一定会是一个在 package 等级的变数，对，你不要去把它放到一个变数的 scope， 它的范围比较低，然后你找不到。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变数都一定会有形态，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去设说今天的这个变数形态是什么？那这变数形态的定义，就跟你一般写程式一样，那当然就看你今天的需求选择要什么变形态。那另外一个，你如果是承接很多种传回，比如说你要传回 dataset， 它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可以传回，有一些 task， 有一些工作是可以传回 dataset 或者 recordset， 那这传回它是个物件，那就用 object type， 到时候要再 casting， 要再转型成什么样的内容。那变数在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初始值，所以你会在这去设定一个初始值的内容。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最好习惯上啊，这变数名称你在写的时候，你在念的时候，这个显然这个翻译翻的实在太彻底了，它翻成叫变数，各位在写程式的时候它就叫变数，就是我不晓得各位喜不喜欢，我是蛮不习惯的，看到一个要叫一个内容叫做变数，那这个变数名就叫中文的变数，里面写的东西就叫变数，那个都不想你习惯，我是不习惯很多东西他把它中文化，是写程式的时候他帮你产生一个 class， 那个 class 是中文的文字，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dimension 物件 as 一个中文东西， dimension object as 物件啊，这个感觉蛮怪的。 OK， 所以那这一个在设定上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当然你可以换掉它，其实像我不想那个 SQL 利用很多东西都翻得过头，所以在你用 SQL Server 用相关的环境的时候，很多东西它都预设都给你一个中文，那执行起来就我碰到好像也没有什么 bug 了，只是就怕不晓得真的在潜在的状况下是不是所有的中文字它都可以那编译什么都没有问题。 OK， 那目前呢你如果这个维持用中文也还可以了，那你可以直接去把它换掉它的名称，但是我们刚才就讲过你的名称小心大小写有病，对，所以你在写的时候，你在写 VB 大内的时候，因为习惯是大家写不分，但是 SSIS 其实这边在做的时候大家是有病。那最后还有一个栏位是藏起来的，这边有一个栏位上面有秀，就是其实它的这个栏位上面有一个叫命名空间，命名空间叫就一般我们讲 namespace， 你的真正的变数的全名，所以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字在这里，它的变数全名叫做使用者双冒号 I 或双冒号 J。它事实上这一个变数真正的完整名称啊，就假设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你，如果你用这一个就这个叫 expression 的 editor 的相关环境的时候，你如果真的看到这个变数，你真的要拿到这个变数的时候，这个变数的全名是它的 namespace 双冒号然后变数名称本身，所以你可以有两个 J 这个变数，但是 namespace 不同，那不会冲突，对，因为这个是它的完整全名，对。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嘛，所以在我们刚才先谈的这个变数里面，其实它有设定它的 namespace Go 初始值跟这个型的，这我们刚刚其实也提过，然后你要特别小心 Go， 因为这个跟你以往你如果是 DTS 的使用者的话，你会比较不习惯这件事情。你 DTS 的变数的话，它的 scope 等于全部都是开进去，你定一个变数到时候可以看到。然后那 SSS 呢，你刚开始会犯的错误就是你在不同的 scope 里面你选了。你等一下，这个有要录音吗？
有。
所以你已经开始了吗？
对，
已经开始录了。先我要开始共用才是。我这样子吗？我前面我们这个同步哦，刚刚还要骂，还有一个原则，我们还要同步，我们要录下来，所以我发的动作忘了录。OK， 所以呢，在接着我们来看 SSS 运算式。刚刚在休息就有一个朋友来问说 SSS 用的语言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先讲到它在 task， 它其实它有两个 task 是可以写程式码的，就写 script 语言的。所以在它有两个 task， 一个是我们先前谈的，我们用了很多的 Zlima 工作，一个是 ActiveX script 工作，一个是这个的话写的是VBScript 跟JavaScript。那下面的这一个Zlima 工作，这一个我们刚刚其实已经 demo 过了，它是用VBDummy， 那下一版用 VBDummy 跟 C# 都可以。但是它在里面其实它还有很多地方它是会像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直接写了说这一个运算式，所以刚刚各位你可以看这个运算式感觉怪怪的，这有点像 C 的比较的动作。C 的比较动作不是双等于就是 true false 的一个比较吗？就是不要写等于哦，是这样，双等于是比较嘛，是否为 true 的话就是第一个，然后 false 的话就为第二个。OK， 这有点像你如果是一般在写的 IIF instant if 或者是 excel if。OK， 那这种写法的话，长得看起来有点像 C， 但实际上不是 C， 因为你在 call 这个函数的时候，你在 call 上这些都是你可以呼叫的函数，比如说你要去转型，你要把数值转成文字，比如说我希望把这个刚刚我们的这一个数值，这个本来 integer 嘛，它今天是数值，那你说我现在要做一个 casting。我要做一个转型，所以我今天做一个类型转换，我要去转一个转成是文字，转成 Unicode 的文字，所以我这边直接拉下说我转成 Unicode 文字，转成长度转成十个 byte。 那你看这边它其实这一个写法，这个写法其实这个不是，各位你如果熟悉C 或 C 小，我们都没这种写法。OK， 这是 SSS 自己的。虽然 C 的转型就是前面写一个 data type 写在前面转型嘛，没有错，我强制前面转换。但是这个写 DT WSTR 这个是 SSS 自己的，就是data 的 type 是 wide 的 string， OK， 所以是 Unicode。OK， 所以。那这里面它其实它会自己配合到它自己相关的内容，所以这个你会看它立刻就抓出是10个 byte 是 Unicode。 它要我们先讲到 SSS 很要求这些资料的精准度，所以像这边它其实立刻算出你的这一个语法的意义。那另外的话，你如果是要用 expression 来求值，变数要取值要在前面加一个 at 的符号，所以我们要取这个变数值的时候，我们加了这个 at，我们加这个 at 的话其实就是代表说我要取这个变数值出来。 OK， 所以那这个才会在我们刚刚这个在做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直接在这边设定说我要这个变数内容，我希望做一个回圈，所以像我们刚刚这个回圈里面它的initial expression 这个 at i 等于 1，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 i 这变数值赋予1嘛， at i 小于 3， 那这个就是直接去赋予它的值是小于3的动作。那这个里面又其中在这个回圈里面呢，各位觉得最重要的条件是哪一个？那我们现在送本书好了，这三个条件里面哪个条件最重要？
应该是 i 小于3。
所以我们这位朋友讲话声音比较大声，好吧，送你。其实刚有另外的朋友说第二个，不过那个也对，但是大家都没举手，只好讲话大声的赢了。OK， 我们刚这位朋友讲的没有错，就是这个 I 小于三或者第二个，这一个其实你另外两个都可以不写，这一个不写的话，他直接告诉你错，另外两个不写没有关系。如果另外两个不写的话，基本上 while 回旋。你如果写了另外两个条件，就是 for 回旋。所以你可以说这两个条件不写嘛？你这两个条件不写的时候，那这个是可以的。那这时候它变 while 回旋，那你自己在里面你要去改你的值嘛？我们证明一下哈。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里面我的 for 回旋，我如果要去修改它的内容，对。把这个 map 起来，然后我要去修改它的资料内容，所以那现在的这个变数值我因为我要修改它，你可以看这边变成这有两个属性，一个 read only， 所以这个变数唯独不能改，如果下面 rewrite OK， 那这变数值可以改，那这里是说我指定要用这个变数，所以这边不用 at， 我没有要取值 OK，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就把这一个i 写到下面去，所以假设我这边就 i OK， 那我要去设定它的值的内容，所以那我在这边重新设计的时候，我就直接的所以假设我再把这个语法再稍微改一下，确定一下这个字形能不能换。就在读字形定义的时候，一开始都会比较慢，它是读系统哪些字形定义啊 ？OK， 很大。OK， 所以那假设我先在这边设定的时候，我就直接的刚刚的BTS 的这个 variable， 然后的 value 就等于比如说。然后我就所以比如说OK， 所以假设我今天预设值是一，然后OK， 所以假设我今天我就直接输入像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OK， 其实这个刚刚这一个环境里你一样可以去 reference， 你一样可以去 reference class 去 call 外部物件，这都可以啦，只不过你被 call 的那个 class 要放在 JS 里面 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边假设我就直接的从外部输入一个数值进来，然后赋予到这边值过来，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这边画回圈了，因为我现在画了，如果我们刚才这个回圈定义上面是如果它小于3它就可以跑，所以那我们现在它这里它就小于3它就一直都可以跑嘛，所以我们把这些全部你可以把这个群组起来了，那群组起来的话目的是为了好看 OK， 它并没有这个没有 enable disable，那你要 enable disable 的话，你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直接要把这些个别的把 enable disable。OK， 我们这些就先都不要了，不要它了。OK， 把它藏起来，我们占我们的空间。OK， 所以我们这边来直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效果，所以在这边直接执行一下。所以那在回圈在执行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输入数字，那这个一还是小于三嘛，所以坏了继续跑。然后今天如果是四的话 ，OK， 那这就结束了。所以这边只证明给各位看说，刚刚这一个，在我们搭配变数、搭配输入数值、搭配 expression 计算 ，OK， 那同时我们来看这回圈其实是可以做坏了回圈，不见得一定是 followable 回圈 ，OK。 OK， 那在封装除臭上面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直接个别的去啊，去加上你的中段的动作。就你现在这边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这按右键了。你按右键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啊编辑中断点。你先直接在那按右键，你可以看到这个编辑中断点。那在编辑中断点的话，你可以直接打开，你会看在什么样的事件发生的时候 ，OK， 你要中断。对，所以那你说我今天这个只要在执行之前要中断，那你可以直接点一下中断。那这时候你在中断的时候，这边可以来，它就会秀一个说，哎，这个在执行前会中断。OK， 所以你在这边在执行按右键在这边执行执行封装的时候，其实它会啊中断会卡在这里。OK。那你如果说你今天有中断点停在这边的话，那你一样你都可以直接的去看下面的监看啊这些相关的内容，就跟你以前你要怎么去 debug 这些行为是一样的。所以你在这边直接你说我要看变数，所以那这变数内容你也都可以照一般你在写这些程式的啊，所以你今天在写这个程式的习惯，你的变数内容是什么？所以呢，这时候你可以直接的在啊，假设我的变数值，我现在初始值是0，但是我希望把它改掉，我就想把它改成初始值，我要改掉，可以，你可以直接改。那当你今天直接这样直接改的时候，那当然这个也就啊，影响了它的这一个设定嘛。对，所以我们刚才小于3才继续走嘛，10改变了嘛。所以那这边的话，你都可以啊。跟你一般的 debug 环境是一样，那其中有一个 debug 比较不一样是资料流程。这里面我们刚刚讲的 expression 啊，我们在这个 expression 在做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这些在 task 的所有的东西，你在这边选择的时候，你会放这边按右键，这边会有一个叫 expression， 它在 property 上面都有一个叫 expression 的属性。这边都有一个叫 expression 属性，那这一个属性里面就可以去写刚刚那个 SSS expression。所以你如果今天这样点一下说，啊，那我今天如果我要去写一个 expression， 那这 expression 直接下拉的时候，其实都会有啊，你要去改掉哪一个内容，那这内容都可以透过刚刚的 SSS expression 去改掉。所以我刚刚先才讲说，其实我们一般很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连接字串的连接定义的 expression 把它换掉，我们的这个连接属性我们直接就直接设定说我的 condition string 其实我要怎么去运算去把这 condition string 算出来，对，所以经过一个什么条件我们要改掉。那这个通常像我们先前说我的输出的档案，比如说要加上年月日在后面，我输入的档案我的档名要一直换，换完之后就答案结构都一样，但是档名都换，换完之后然后直接再塞到我的目的端去， OK， 比如塞到我的 table 去，都是用像这样的 expression 的一个动作在做。但是你如果今天到资料流程来的话，这些没有 expression， 就它的这个物件背后这个 property 啊，你今天选的任何物件背后这边没有 expression， 不像刚刚的那个 task 有这些可以设定的。 OK， 那另外一个是刚刚这边都可以中断 debug， 所以比如说你今天在这边指令码，你说啊，我今天其实我这里面写程式就跟我一般想要 debug 一样，我希望看到说这一个内容是什么，你可以在那一样就跟你写一般的 VB 单内的这个环境一样，你在这边直接加个中断点，你一离开这边外面就秀了一个有中断点的动作，那你在直接执行的时候你就会直接到 debug 到这一行里面去，所以它会再开启那一个编辑环境，就是 Visual Studio for Application VSA 的这个编辑环境。那 Visual Studio for Application 这个编辑环境上的话，它可以直接执行到你希望debug 的位置，所以它可以直接执行到这个位置来，这没有问题。所以这跟你传统的这些 debug 行为都一样，但是你如果说你今天在我们在资料流程里面，这其实也有一个 debug 资料流程里面其实也有一个script 的执行程式码的component。 OK， 那这个程式码元件在它使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程式码元件指令码元件，这里有一个指令码元件 laterally 一样写 VB.NET， 但是不能 debug。 那在这边唯一可以 debug 是什么？像刚我们这边设中断点，你如果在这边有设中断点，你另外还一个可以看的是中断点的视窗，所以在你的这个检视上面是它其实会有这个中断点视窗。所以我们侦错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看你的中断点的视窗。那中断点视窗在这边你可以直接把它拿掉，就是说我今天其实我不要这个中断点定义。那这个中断点其实就是类似像这样，我今天假设我不要这个中断点定义，那其实也就等于砍掉这个中断点。那这边还有一个中断点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你希望看到过程中资料的变化，所以你把这两个点，就点这个绿色线哦，你双击这个绿色线。这绿色线我们除了刚刚看到这里有个东西之外，下面有个资料检视器。那这资料检视器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加一个说我要看到中间资料的变化。那看到中间资料变化，有用图形来看还是用文字来看？假设我先用图形来看，我用文字来看，用方格文字来看。你再点下去的时候，这边下面的中断点就跑出来了。OK， 那这是一种中断。所以你今天直接在执行这个资料流程的时候，假设我再把这个再 disable 掉。OK，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一个重新我把它 enable 起来，你在执行，那你执行个别工作的时候，你在这边执行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看到说弹出一个检视资料过程的中继资料出来，中间的资料处理的动作，所以这边有一个中间资料处理动作。所以这个其实就等同中断了，等同把你的资料流程做一半中断掉了，因为它其实做到这边来，然后不继续往下。你要继续往下的话，除非你今天后面换一下，你要继续往下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一个顶下就是继续往下，所以这等于是帮你把它中断掉。所以这个是资料流程的出错。那在一般的话，在控制流程跟事件流程的这个出错比较完整，那资料流程的出错的话比较没有这种单步执行在里面的出错。 OK， 那接着的话另一个是交易管理。那很多朋友都希望说他今天的资料转换的时候可以一起成功一起失败，不过交易管理各位要小心，就是在凡是程式与程式间的交易管理，在微软来说跨程式的交易管理基本上都会用到 BTC 的一个服务。所以如果说你要交易管理的话，你第一个是你本身的 BTC 服务要起来，因为它实际上是由 BTC 去做分散式交易协调。第二个是交易管理代表说你的资料来源跟目的要资源交易。你说我今天资料转换就是写资料写到一个档案去，写到一个 Excel， 写到一个Notepad 的这种文字档，失败的时候那个 Notepad 还会 rollback， Notepad 如果会 rollback 的话，这代表 Windows 很强，没这回事啊。所以你的前提是你今天在交易管理，不是说我今天启动了 SSS 的交易管理它就会交易管理了，你是你的来源跟目的本身的连接要资源交易管理。第三个是你做的这件工作要资源交易管理。我今天寄一封 email， rollback， email 没寄发，没有这种事， email 寄出去就寄出去了，你今天 rollback 叫那个 mail server 吐还给你，收到 user 已经收到信了，装都没看到。所以这些工作它本身也不会去支援 rollback， 所以你会有几个前提。我刚才今天强调，第一个，你交易管理上面的话，你本身要能够DTC 服务要起来，因为实际上它是程序与程式之间协同作业一起成功失败，所以它是由 DTC 去统一协调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的来源目的支援你的分散式交易。这支援分散式交易除了像刚刚先讲那什么比如说 Jet Engine SS。就是 SS 用的预设引擎的 Jet Engine， Jet Engine 资源交易，但是不资源分散式交易，所以没有用，因为它不资源跟 DTC 合作。 OK， 所以你 DTC 合作，你说你跟 Oracle， 那你要试试看，不见得可行。 OK，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OK， 那所以你现在实际上在试的时候，你就变成前提是你的各个，比如说你跟 SQL Server 可行，那这些所有的 DTC 能够协同作业。那这个是有点的题外的话，在 SQL Server分散式交易成功的话，你第一要起来，然后彼此间协同作业，你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个，你中间的 firewall， 因为它是用 DCOM， 它是用 RPC 的这个呼叫方式，那它的你不能说只开一个 port， 你要开一串的 port， 所以 你会变成是最好的两个端点之间没有把握的。那另外一个是你觉得不能用 Ghost 来做，如果你的 Server 是 Ghost 来做 DDC 彼此之间协调会失败，它没有办法协调。Okay, 所以那你今天在这设定上的时候，你的前提是 DDC 能够参与协同合作，所以你会变成说你的前提，比如说你用 Oracle Service Informix 这些本身也是资源非常之外，但是可不可以跟这一个版本的 DDC 协同合作？对，这是一个。那接着的话是你的工作本身的资源交易。对，所以那我们在这边就有这些前提成立之下，我们就来做一个交易的管理动作。OK， 所以那我们继续再来所以假设我今天就来去塞入资料，所以我再把这些都再 disable 掉。我再加入一个 execute SQL 的 task， 执行SQL 工作。那这执行 SQL 工作，这本身这一件事情它是资源交易的。那我连接到 SQL Server 也是资源交易的，所以我这边都前提成立。然后我的 DDC 你要看它有没有启动的话，是从 Complus 去看。所以你从系统管理工具，然后元件服务这边你可以去看 Complus， 来看 Complus 有没有起来。OK， 所以在这边的话，预设这一个DDC 服务是起来的。这么一个当然是交易的协调。OK， 那预设这一个当然起来这个是起来的，所以你停止启动是在DDC 在这边做。我们可以来看，就到目前为止的分散式交易，它又会有一个统计，到目前为止这有没有发生，当下有没有分散式交易，那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失败多少。那我们再从这边看，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它这边其实是有个分散式交易在这边的。OK，所以那我们现在这边你可以实际上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连接到 SQL Server， 假设我连接到 SQL Server， 然后呢在 SQL Server 这边，假设我现在要去改它的 Northwind Database， 那 Northwind Database 有一个 Primary Key， OK， 所以那这边的话它会有一个在 table 上面的时候，它其实在这一个资料表上面，那 custom 资料表这上面会有组件，所以它的在键值上面其实它有它有一个 primary key 是在 custom 上面，所以我如果 custom 今天我故意重复的话，那这时候应该会失败，那我们要看看它会不会 rollback。 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假设我们就直接的open 一下这个 table，然后假设我等一下就加一笔记录进来，看看这资料如果发生错误的话会不会一起 rollback。 所以它现在预设资料是这样子啊。 OK， 所以我用查的好了，这个现在都跑起来看都慢慢的。 OK， 所以假设我现在要查一下 Northwind 的内容，所以我就 select OK， 那我等一下就来加入一个 A 的资料，看这个资料会进来。那我们就现在就来做一下，我把来产生一个交易，所以我现在连到 Northwind， 然后呢我的 SQL Statement 我就在这边去加。那这 SQL Statement 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加 Insert， 比如说 Customers。这个放大了，大家都看得清楚，写错来提醒我一下。我估一下它停个十秒。我不要在这里做，因为我要分散式交易嘛，我要两句话。我要两个一起来看成功失败。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再做一个时序容器，用个容器来去标它的成功失败，所以。 然后这一件事情做完之后叫他睡个十分钟睡个十秒钟，我们来看什么叫 roll back。 所以刚刚的 wait for delay 还是让他有好，所以 OK 叫他等个十秒钟不做事。 OK 然后在这边再来他做完之后再由他来做。这个形状不在里面了。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啊，就这一个做完之后叫这一个来做，那这个当然十秒钟就不用睡了。睡的动作不用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上一个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在做完其实成功了，下面这个失败了。如果有加的话一起 roll back， 所以资料不会进去。那但是如果说没有加的话，这个成功了，这个失败了，没有交易进去。那交易在哪里设呢？交易在容器上面，在每个物件上面都有一个 transaction，它其实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交易，这边的交易，所以这边它会有一个交易的一个设定，就是 transaction option not support。 OK， 我这一个环境不支援交易， support 我这环境支援交易，有我就加入，没有就算了。 require 不管有没有交易我都要自己产生一个交易，我就要有交易，有我就加入，没有的话我就要自己产生一个新交易出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容器啊，最大的容器就是这个封装。那其实你用有封装扣封装，所以封装也会变成在其他的封装里面。OK， 那封装是一个容器，那个封装预设这个容器是 support， 意思就是说没有交易的话我就没有，有的话我就加入。那所以预设是没有交易的。那接着呢，这一个 require， 现在 require 的话就变成是有我加入，没有的话我要产生一个出来。那其他每一个的预设都是 support， 所以现在外面这个容器有这两个就一起加入了，所以这两个都参与交易了。 OK， 那我先用预设的 support， 意思就是说没有交易，我从头到尾都没有交易，所以我这个在执行的过程中，你如果有这样的容器啊，其实你可以单独按右键了，你在执行 debug 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在这边执行，你可以让它选一个。所以当我们今天这样直接执行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今天要 insert 一个资料，然后停个十秒钟，那对，直接就失败了，所以我的语法应该是错的，所以可见大家没有帮我 debug。 CUSTOMEIDCUMPMA 不需要 INTO 是可以省 VALUES 好啦，贴一下到这边买。INSERT CUSTOMERS 嗨，会犯这个错实在是怎么能说你要去呢？那居然也没人发现，我们这边有多少人 OK， 所以那在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就讲说，哎，怎么全班的人都没有帮我发现这个错误，就当底下学讲，我太相信你了。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我们再来重新再来一次，所以我们直接在这边执行的时候，那预设这一个一开始资料会进去嘛，然后停在那边停个十秒钟在那边等，所以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查一下说，那这个资料其实它已经进来了，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 A 有进来，然后呢这边其实没有交易，他刚刚没有启动交易，所以进来了就进来了吧，等一下失败了，失败了他不会 roll back， 所以在这边查说，哎，资料还在啊，没有 rollback。OK， 那我们接着再来做下一件事情嘛。不过我觉得刚刚那个十秒钟不够，我 demo 相关的程式，把它延长一点好了。我们让它睡个30秒好了，好，让我们去看一下个别的东西。对。OK， 所以那我们现在再重新再来一次啊。那我们现在这个要交易，要交易的话大家都会加入交易嘛，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把它变 require。所以刚才先强调过，我们的连接资源交易，我们的工作资源交易，然后我们的 DTC 是可以 run 的。OK，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交易管理。所以我们这时候再来执行这个容器。所以一刚开始这时候因为它有交易，所以它一刚开始它就会要开始跟 DTC 要出一个交易出来。所以在这边一开始执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是正在执行会有一个交易，所以在这边执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个交易，所以当下有一个交易正在执行，所以这样有一个交易。OK， 那现在这个资料的话，它当然它就已经，我们刚刚一样，它资料就已经先进来了，所以在我们在查这资料的时候，这资料已经进来了。那等一下这个交易在执行完毕的时候，已认可就是成功了 ，commit， 已终止就是 rollback 失败了。那因为我们等一下这个在执行的时候，它会错误嘛？所以等一下这个30秒过后哈，那这一个再执行下来就失败，失败导致这整个交易 rollback， 然后 DTC 告诉 SQL Server rollback， 所以这个交易的过程中 rollback， 所以这个资料就 rollback 去了。OK， 所以那这个话是在我们设定上是前提是这几个前提资料都存在的，都存在你才可以来去做这个完整的交易管理的行为。OK， 那这样的话在SS 在执行的时候，其实它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把执行过程记录下来的方式。这个是 ETL 的平台设计的时候你要小心的，就是 SS 你今天在执行的时候，像刚刚有朋友就问说啊，我今天其实会周期性的要清资料，那这个是初始你在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那接着呢当你设计好的，其实你可能会要去记录说我的什么 package 执行了什么时间，成功失败做了多少笔， OK， 把什么资料转进去了，你可能会自己设计一个这样子的追踪的一个 metadata 的一个资料环境，好让你试哦。因为 SSS 这些 DTS 的 ETL 其实在长期之后你会换一个状况，就系统上线了，然后周六周日啊什么就都要正常做，这时候我就常常碰到什么，碰到那个行政院突然人事行政局说今天要这个本来年度上面今天不是不用那个弹性放假，就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宣布弹性放假。那一宣布弹性放假，当初在写程式他本来有规划说啊，我今天这个放假不放假，那我抓日期的时候我要向前抓七天啊，如果有日期不抓或者有日期不处理或者有日期要怎么处理，哎，结果今天突然放假了，所以今天突然没资料了，一抓系统挂了，然后呢回来第二天他也没有 load， 所以资料做一半，哎，结果资料要么就多抓一天，要么少抓一天，要么程式挂在那里没有转资料。 OK， 那这种其实你在 ETL 的在过程中它的常态行为，它到后来你根本就忽略它的存在，因为它是常态在背景上面一直在跑的，都是批次周期在跑的。OK， 所以你最好要当初设计的时候你要有一些 log 的机制，好让你今天可以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错误啊，或者说你今天要统计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啊，你可以去追踪。那 SSS 自己本身是有这样子的log， 所以你可以去设定说你的 log 要 log 到哪里去，然后什么东西要 log。 OK， 所以那它预设的话它没有启动，你可以直接启动说我今天要启动 log， 然后呢我要写到文字档去呢，还是我写成 SQL 的 profile 格式，还是我写到 SQL 的 table？ OK， 那你可以直接来做这样设定。那你如果说我今天写到 SQL table， 我到时候当然可以就 select where。那我今天要到 table 去的话，那我的连接要在哪里？我的连接要写到哪里去？比如说我连接到这个 table， 这时候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table 出来。那另外的话，这里头资料要写什么资料？写什么资料内容？然后这些资料的栏位，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要写什么资料栏位进去。 OK，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加以去选择，说我今天要成功失败，我今天要执行前执行后啊，我今天要写什么。 OK， 那你可以把这些资料写进去。那另外呢 你在选择，你会看这边全部灰的，这边全部灰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他预设在这边做的时候是继承上面的设定，所以大家都写到这个里面去呢，那大家都继承上面的设定，都要把这个事件写进去。但是你可以个别，你如果把这个勾选再点一次，再点一次，你看你可以个别勾起来，个别勾起来的时候，这个选项就跟上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各自选它。所以在这样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加上说，我这一个其实我要去加一个新的我要写到哪里去？就我今天在这边上面，我可以直接再去加其他的，比如说文字啊什么不一样。假设我今天也再加一个文字哈，那你可以说我今天下面这一个，我这一个要写到这里，不要写到这里。Okay？ 那它完全可以独立说，我今天要非要写到哪里去？那以及我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上面我选择事件，那你可以特别注意一下，我现在的这一个事件上面。在预设里面的这个事件里面没有这一个工作特有的事件，我如果在那边选择，你会发现这下面一个叫 script task log entry， 这一个事件是在上面这个是没有的，这里没有刚刚那个事件了，没有那个 log 了，没有那个写作。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你会有自己的制定工作，像刚才有朋友讲说，我能自己触发自己的事件，可以。如果你自己写的工作的人，你可以触发自己的事件。那你有自己的 log 可以，你自己写的东西也可以，自己专有的 log， 对，你可以来去写。那这边就可以让你去选这样子的内容。Okay？ 所以假设我先个别故意这一个不一样，所以我今天我一样是要把它写到table 去好了，只是我今天要去写的资料内容是我今天多写一个它的 script log。OK， 那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像 script log 之后呢，那我就直接的再来就是我刚刚是我刚刚是指令码工作这一个用嘛。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这个指令码工作我重新再来写的时候，那我在这指令码上面我就直接写一下。OK， 所以我就直接写进去，比如说我就hello SSIS 的 log， okay， 然后OK， 所以当我今天在执行的时候，那你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在我们的 table 上面会多一个，我们现在这个 table 还没有一个DTS 的 log 这样的 table 出来，那我们现在这个就先 run 一下。那这时候的话，你就会看到说，我们到时候会多一个DTS 的 log 跑出来。OK， 所以这个完毕之后，那你如果选择 table 的话，它其实它就自动的帮你产生出它要记录的DTS 的 log。看一下，好像没有看到。重新看一下我们的 SSIS 的 log 有没有写出啊？所以是这一个意思啊，这个没勾。那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个重新呢，我们把它勾起来，说要写出去。OK， 所以那这样它就会来去建这个 table， 所以我们要重新 refresh。那我们看到它新跑出来的这个 DTS 的 log， 所以这边你就看系统自动帮你产生一个，那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的把这一个 log 直接打开，因为你选择 DB 嘛，它就自动帮你建。然后这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不是要写了一个我们的那个指令码工作，就是一个指令码工作的来源。我们的 message 没有写出来。所以我们刚可能最后离开的时候按的是 cancel 的人，所以那些设定我们的这些 log 没有直接记下，我们直接再看一下，我们最后有勾 script task log entry 有 写在这个内容。所以假设我先这一个啊，看一下它的实际的程序嘛。那可以说应该要写到 log， 写一个 hello sss log 这样的内容进去。OK， 我们再重新 refresh 一下。嗯，所以 SSS 的那一个没有，它只有成功失败开始执行，但制定的那个没有写进来。那可能我等一下再来找，因为我要先把内容讲完。那所以你可以直接像刚刚的透过 log 去写东西，然后接下来的话再来是我们所有相关的工具其实很多，它辅助的工具，比如说你要把这个 SSIS 的整个封装汇入汇出到目的端，你要部署到目的端去，然后接着的话你可能会用console 的指令来做 SSIS 的管理，就是封装已经部署到目的端去了，那你用 console 的工具来管理，然后用 console 的工具去执行这些 SSIS 的封装。 OK， 那以及你要监控，用 SSIS 服务来监控。那我们就个别的再来看一下这些相关的，第一个你要部署。那部署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已经产生了一个封装了，已经产生一个封装之后，那你可以基本上可以来做一件事情，就是你直接在这封装的属性上面按property 之后，这边在部署公用程式这边它有一个预设是要不要产生 deploy 的 utility， 预设是 false，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把它换成是true， 所以你把这个换成是true， 然后那在这边直接执行的时候，那你这时候你可以直接在那边选择说我今天要去编译这一个封装，要去做这个部署的动作。但事实上的这个建制啊，这一个动作，它 SSS 不会真的去做什么程式码编译成执行档啊，这些没有这样的动作。那事实上就在你的这一个专案目录底下，然后帮你建一个 bin， 再建一个 deploy 底下这边放了一个叫做 deployment manifest。那这一个档案你双击的时候，它会把那个部署精灵叫起来。那部署精灵就会问你说，那你今天打算部署到哪里去？ OK， 那 SSS 的部署有两种，一个是放在 share， 放在一些档案目录上面，那用SSS 有个 DTEXEC 的程式去执行它，另外一个是集中放在 SQL Server 的 MSDB database 里面去。那如果你要去观察这一个 MSDB 的 database 的话，那你就直接的在SSS 这边你可以去选择说 database engine，然后去选择观察不是讲说 integration service 的一个 engine。 那这个 service 你可以去看的时候，你看说它底下你选上来的时候，连上来的时候就会连上像这样子的 integration service 这样的内容。那现在预设这里面现在是空的，没有这个封装内容。那我们现在就是假设我要丢到 SQL Server 去，丢到哪一台 SQL Server？ OK， 那这里面你直接在完毕之后，其实这个精灵就是帮你丢到这个 SQL Server 上面来。所以那你先重新在 refresh 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个刚刚的这一个封装，它如果丢完的话 OK， 它就把它丢到这一个DT， 事实上是在 MSDB 的 database 里面，它是放在 MSDB 的系统的 database， 所以如果丢完了这个封装就到这边来。对，那这个是你可以透过 SSS service 来看，那事实上它是放在系统的 MSDB 的有一个sysdts packages 的资料表里面，所以事实上它会直接帮你放在sysdts packages 90这一个 table 里面。 OK， 那所以你现在 deploy 的时候，你可以用刚刚的这一个精灵来决定说你要把它全部 copy 到一个档案目录上面去呢，还是由它帮你把它塞到 SQL Server 里面去。那 另外一个是你直接用 copy paste 把这些 package 的定义，因为它都是 XML 的档案，直接 copy 过去也可以。那还有一种是你直接在设计环境上面，你如果说你今天要存到 SQL Server 里面去，假设啦，我今天还有一个，我今天要存到我这个 package 打开的时候，我希望它今天存进去，存到SQL Server 里面。还有一个方式是在这个设计环境上面，我们一开始讲的，你这边可以另存副本为，那这边你可以选择 SQL Server， 选择哪一台的 SQL Server， 然后要存到哪一个封装的路径底下。OK，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的透过它的档案，这样子直接就个别的这个封装设计我就直接丢上去了。所以这时候你在这样按确定的时候，它其实它就是直接跟 SQL Server 合作，那这时候直接把这一个封装丢上去。所以这边的话，假设我们这边又丢了一个上来，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直接再来看这边 refresh，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这个又丢了一个封装上来。OK， 那一旦丢上来之后呢，你今天可能要去执行这个封装。那执行这个封装的话，其实你一个简单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接下去执行这一个封装，我们就要执行像刚刚的假设我们就要执行刚这个封装，所以刚这个封装其实它会把资料写到 log 去，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封装再来确定一下。知道错误在哪里了吗？松本树，我们刚记得要举手不是，也算没有记在上面了，但是能不能再讲清楚一点？这边哪里错了？我已经把错误都已经标出来了。要举手。
工作点错了。
没错，勾错了。我外面那个是只所以在一本嘛。对 ，SSI 算 SSI， 下午做对他慢一点。不要是，那换一本。另外一本对他慢一点，我只有两本。
谢谢。
OK， 那在那勾错了，就是猪头事件。因为我刚刚在外面选的是指令码工作，不是指令码工作一啊。指令码工作一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勾起来，然后详细资料这一个 script， OK。好，那所以我现在再来试一下，就是我接着我来 run 这一个 table， 我 run 那个package， 我是用真正你未来可能用的是用 DTEX1C 去 run 它，所以那我先把这一个log 的资料清掉，那我证明有 run， 那资料写进来就证明它有 run 嘛。所以我假设我就在这边，OK， 所以那现在的话我在这个资料上面这一个 table 现在就是资料内容就是空的嘛。那我现在就来去执行这一个封装，所以这个封装现在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一个底下，所以有一个叫做package， OK， 所以我要执行它的话，我这边先存档，刚刚的这个定义才会下去，所以那我就直接在指令执行的时候，我就直接找到刚刚的这个位置。OK， 所以那你可以直接用 DTEX1C 去执行，可是 DTEX1C 的指令参数比 DTSRun 还多，所以看了会更受不了，太多指令不知道要干嘛， okay， 所以一大堆指令。OK， 所以那这时候一般会怎么样呢？一般你会直接双击它，你双击的话，它会把 DTEX1CUI 这个程式叫起来，这个就像DTSRun 一个 DTSRunUI 一样嘛。OK， 所以我今天直接去选择说，那我要 run 哪个 package， 我要 run 这个 package， 然后其实在执行的时候有很多参数设定啊，很多参数设定，那这个就先不管，那这里其实最终就是它帮你组好的这个指令码，所以 你真正不会说互动式执行它，你真正的话会是批次背景执行它，所以这时候你可能就会 DTEXEC， 然后后面把这一个相关参数直接放上去，这时候它就开始执行了嘛。OK， 那你在执行完毕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刚刚的证明是说它有 log， 所以我在那边直接再来 run 一次，所以它刚刚写入的 log 这一个执行码工作 ，OK， 我们这一个 hello SSS log， 这证明我没有造假。所以我刚刚不是用那个 DTS 点 log 那个 method 来去写自定 log， 那我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各位你可以除了既有 log 之外，你也可以写自己的 log， 就是你用指令码工作去用 DTS 点 log 那个 method， 对，然后去写出你想要 log 什么东西出来。OK， 所以那你现在执行的时候，其实在封装执行上面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是UI 的互动工具，但 UI 互动工具的话，你不会说我今天每天晚上半夜要跑个五个 package， 我每天晚上半夜还来这边点， OK， 你一定是最后是周期性 run， 周期性 run 的话，你说我这边做 job， 另外一个就是直接在 SQL Server Agent Service， 所以你会直接启动 SQL Server Agent Service 启动一个 job， 那启动 job 之后呢，再用 job 去 run， 所以你真正在 SSS 的批次执行的话，可能会是利用 job 来做事情，所以这边的话，你就会直接在这边重新启动一个作业，就在这边新增一个新的作业。那在作业上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它的这个画面其实就是刚刚那个 DTEXEC 的那个画面。所以那你可以在你的这一个步骤新增，就在这边设定上面，然后选择步骤。那步骤的时候就在这边可以有一个 DTEXEC 的这一个指令，所以对，不是，你在这边就有一个 integration service。那 Brand Service 的话，其实在这边就等于是帮你去 call DTEXEC， 所以有相关的，所以像刚刚的这档案，你就可以直接的可以找到就像我们刚刚这样的 OK， 那就像我们刚刚这样选到某一个封装加执行，这样没有差别。那你如果说这一个你要把它换回说，我这不要 SSS， 我就是一般指令 OK， 我就是一般的command 执行的话，这边你在前面补一个 DTEXEC 就可以了，那这两件事情是一样的，那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的指令码这边，你可以直接选择说，要么你用 SSS 的，要么你用 SSS， 如果是选这个 SSS 的话，你下面这个就不要敲那个 DTEXEC， 选择直接选到的话，它就是一般。这个指令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执行封装的这一个这一组一样，只是一个是从横的拉到直的，对。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利用 agent job， 利用 agent service 的 job， 然后定排程、定步骤，我们就可以来做完这一件事情。OK，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重点呢，是 security。SSS 执行的时候，其实一般会有一个很大麻烦，就是互动执行会过，然后背景执行会失败，就通常是安全不过。OK， 所以这边会有一个很大麻烦，就是在你这边的设计的时候，因为你都存取了外部资源嘛，你可能很多来源、目的啊，然后身份啊什么的。那这里面其中有一项很重要，就是在你的这个封装上面，这有一个你在整个选到整个封装。整个封装上它关于 security 里面有一项是它机密资料要不要加密。 OK， 那 don't save sensitive data， sensitive data 比如说你要有一个连线字串里面有 ID password， password 部分就 sensitive data， 就是你的连线里面只要有密码的部分就是sensitive data， 那如果不存的话就是它的账号密码的密码部分不存。Encrypt sensitive with user key 的话，这一个是用你当时登录的这一个账号，就看你先当时登录是谁啊，用你这个登录账号，然后抓这些相关资讯来当钥匙，这代表什么意思？什么人设计要什么人去执行？这时候你突然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先这一个人他在设计的时候，SQL Server在 Agent Service 执行的时候不是用这个人，所以马上你所有的连线字串通通都错了。对，所以你这时候就会在背景批次之间的时候，因为身份不对，然后账号密码的密码没办法解开，所以执行失败。 OK, incredible with a password 的话，就会变成说你直接制定一个 password， 直接制定一个 password。那直接制定一个 password 的时候，其实当你今天在执行这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执行一个 password， 然后现在这边存档。那如果我刚刚在这边执行的时候，比如说我在封装叫它的时候，其实它可以直接的它会要求你说要给一个 password。比如说你今天在这边档案，然后今天要执行的时候，它其实会要求你要给一个这个没有，我刚没有存档嘛。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再来我重新存一次。所以假设我今天在这边执行的时候，所以我刚才有选择是整个封装 encrypt with password 给了我这里面没有 sensitive data， 因为我这都是用因为我刚刚的那个设计上面根本没有 sensitive data 嘛，所以刚刚当然就不需要 password。 那我现在打了账号密码的密码部分才会需要有 sensitive data，所以那我现在在这边切换的时候，其实它会要有 password。 所以我这边 password 如果是的话，其实你会看到这个命令列上面它的命令列上面其实它要后面要去加上decrypt， 可是它这边其实没有把那个密码写出来你可以直接写在后面，就我刚打111就后面直接打111、okay， 要把 decrypt 出来。OK， 那所以你如果用密码的话，你的封装在执行的时候可以用参数去加密码进去。如果是使用者身份的话，你拿不到那使用者身份，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一定要用那个身份去执行才行。所以密码的话，你可以用一个参数 decrypt 的后面，然后再111再把它写出来。那接下来的话，你可能还会有这一个直接在这设定上面还有类比一下，我把这一层关掉。你可以再类比一下说。我这边其实是只有 sensitive data 加解密，但是如果我今天你今天去看这个 code 你今天去看程式码，还是全部资料都会出来。但是你如果说你今天选择的是它整个封装上面会有一个是全部加密，所以我们刚刚这个安全上面它会有一个 encrypt， 然后是 with all。all 的话就会变成是不是只有那个 password 部分，而是整个封装的所有的定义通通加密了。刚刚的话是只有账号密码的密码没有，你可以重新敲密码嘛。那现在如果再加密的话，什么东西都解不开。对，所以是把所有定义通通加密，不只是刚刚的那个密码部分。那这样的话，你整个 XML 的所有内容通通看不到，一个是百八十，一个是百 T。最后一个是 server storage 不加密，谁有权利透过？因为你这个要存到SQL Server 去。这一个你如果选择这一项的话，你要在这边用这一个选择的时候用这样另存。那你刚刚原有加密的行为像这一个你都可以直接在这边再改。我今天就是直接就是这样角色控制，就是刚刚那一项。这什么意思？所有的加密东西通通解密，存取 SQL Server 不做任何加密行为。然后呢，有权利存取这个封装的由 SQL Server 的安全权限来控管，有权利存取这一个的就可以执行。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对，所以各位你麻烦你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直接的去选择说是这一项，选择刚刚最后一项是 server storage， 所有东西都不加密。那凡是在 SQL Server 它有预设建了三个角色，那只要是这个角色的人可以来执行 DTSSI 的封装，然后有权限执行封装自然就可以执行。 OK， 所以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来去放在用 SQL 的角色来去决定，而不要去做什么加解密的行为。那在 file 上面的话，它就一定会有加解密了。所以 file 上面谁有权利来存取 file 的，就可以执行。但是你要小心那个加密的东西，你要怎么样对应去能够解密？一个是什么人设计，什么人执行；一个是你要记得那个密码，用 decrypt 参数加上密码可以去执行。Okay？ 那另外它可以去那个签章。那 所以它其实它在设定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去查了。我这边是直接查给你看，那 DTS Package 90，你直接去查看你刚加密的东西有没有，你直接查出来看你们加密，你选择这不同的东西看看的同等，这样一抓的话，用这个语法可以把它抓回原来的 XML 的定义，它其实就是整个 XML 塞进SQL Server的大型的定位资料而已。OK， 然后执行的时候再把这整个资料交给 DDXEC 直接去执行。OK， 那我最后再做一个相关性的 demo， 就是我刚刚讲说你什么人加密要用什么身份去执行，或者你今天本身你的所有的连线之串你的选择是整合式验证。如果你今天做的是说我今天的这个身份呢其实是整合式验证，那这时候就会看是谁执行的身份能不能去连接存取了。你是这样的话你根本没有密码在里面，那这时候你的 agent service 怎么样去换一个身份来执行。 OK， 那所以假设我今天就做一个比如说我就再增加一个封装，那这个封装就是直接去写我的身份，所以 OK， 所以那直接在这一个封装上面的时候，假设我就直接抓一个，你可以看你的系统变数上其实会有一个你的其实它有提供这个 user name 的身份，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到底是谁在执行你的封装。所以假设我们在这边我们直接抓一个使用者身份，那个 user 到哪里去了？OK， 所以假设我们这边有个 user name， 所以假设我今天我要把它去写到一个档案去，我就直接写出来，把它写到。所以假设我现在知道，我希望知道它的 user name 是谁。OK， 所以那假设我这边就所以假设我今天就放在我的这一个目录底下，所以OK， 所以假设我今天就直接是 create， 然后这边就是write。所以我就把OK， 所以我就把它直接写进去，然后 OK， 所以那你今天如果是不同的封装执行者的时候，这个身份自然就不一样。所以假设我今天直接执行这个封装，所以那这时候在这边的封装执行者他就跑出一个那个 identity 刚的那个身份，然后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 the manager。 OK， 所以假设我今天把这一个然后我今天我要换一个人，假设我今天我就再换一个人来执行，所以我这边再多加一个使用者。我已经建了一个 A 了，老是喜欢建 A 了，好吧，希望他的密码也是 A， 好，两个密码。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我要换这一个人的话，那我就直接在这边，这个是 SQL 本身的动作，那我很快做一遍，因为我刚刚 agent 来 run 嘛，所以我们来直接做一下，是 agent 来 run 的时候怎么去换身份。所以假设我今天直接在这边的话，我必须要在安全上面必须要去加一个新的一个认证的身份，所以我就直接就加一个A。 然后这时候其实你就会要求说，好，那这一个你这边的 A 也存在，这边我 demo 过很多次，怎么样？ A 也存在了，我因为刚刚有密码，我不晓得我当初用的 A 密码是不是也是 A 啊？先把这个认证重新加一下。OK， 那接着的话，我在下面的 proxy， 我的 proxy 就可以来产生这一个A 的这一个身份，所以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的产生一个A 的 proxy， 然后由这一个 A 来去使用，然后可以给 SSIS 来用。真的，我的每一个都存在了。所以那在这边啊，其实在这边指定完之后，那接着的话，我们可以再来就是做我们先继续再往下。所以那假设我在这边在使用刚刚的最后这一个使用时候你的步骤，那你步骤这一个在执行刚刚这个封装的时候，那比如说档案我就换成刚刚这个 identity， 那这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换账号，那刚刚的这一个 A 其实显然并没有存在，所以我把这一个 proxy 换一个，我讲那刚的 A 的 OK， 所以我可以给这个 integration service 来使用这一个 proxy， 所以这时候 integration service 底下它可以有这个 proxy 来使用，那这时候我的这一个 job 就可以直接在我的这一个步骤上面，我可以直接去定说我今天在指定 SSIS 这个代理上的话，我要用刚刚的这一个，所以它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它就会去伪装那一个身份，所以那我在这边的话我就直接的去执行刚刚的这个步骤，所以这时候我就直接执行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开始换那个身份，所以那换身份的话，那我直接写到档案系统上面，那像可能这个权利 A 没有权利去改这个档案。 OK， 所以那假设我今天在刚刚我再重新赋予它权利让它去改，所以那我再重新的，所以你在这样设计的时候你都要小心你的这些人的权利本身有没有权利来做这些事情。 OK， 那成功的话，那你就可以重新的再来看这一个里面写的就是Agent Service 换身份出来，然后刚刚所建的这 A 账号也出来。那如果觉得刚刚的步骤太快的话，你到时候我让把这个录影放，就是说你再看看录影怎么做就好。 OK， 那我们早上先到这边。
更多网络广播是 TechNet 首页下载 TechNet 或 IT 资讯入口网 www.microsoft.com/Taiwan/TechNet